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齐醒，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就是主要是宣讲这个如何通过修行前行的方式，让我们的相续呢得以成熟，或者说呢，为了修持这个究竟的这个大圆满正法呢，怎么样让我们成为法器？那么成为法器呢，它这个次第啊，就每一个次第呢，都可以让我们的相续啊成为一种法器。比如说呢，这个外加行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堪能修持真正的解脱道。以前呢，我们是单着于轮回的，基本上是这个轮回的法器，它只能够装一些轮回的法。那么就是说，修完四加行，修完了这些就是说解脱利益啊、一止三智士的这些引导之后呢，那我们的相续呢就成熟到一定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存在可以在这个我们相续当中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装就可以装这些正法的一种这个甘露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法器呢就可以修持正法。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修持没有修持这个外加行，如果我们真正没有升起出离心在这种状态当中，在这种相续当中，那么不管说我们听什么法或者修什么法，这个法呢可能是属于佛陀宣讲的，无论如何呢它不可能说变成非法。但是呢，这个法呢到了我们相续当中，会被我们的一种结合了我们相续之后呢，可能被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邪分别或者轮回的思想所染污，它就就是没办法变成这个解脱道的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修持解脱道的法的话，必须要把我们的相续，我们自己的心相续呢，通过某一种这个善巧方便来予以调整引导之后呢，可以接受，或者说在这种清净的状态当中呢，修持这个佛陀或者菩萨宣讲的法的话，这个时候这个法就可以真实的解脱道真实的解脱法。所以说这个阶段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清净掉到一定的程度吧，或者说把这个单着轮回的思想通过引导的方式呢予以清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修持解脱道的法了。那么再通过这个不共的加行呢就是说再把这个通过修持不共的加行呢，把我们的相续呢又可以成熟到一定的高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要修持真实的密宗，比如说德观顶或者修持密法呢，在这种相续当中就可以真实的去这个去学去修去相应去真实的升起那种觉受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引导文呢，它是这个次第的把我们相续呢逐渐的提升，它也不是要求一下子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这个对就说是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对于像我们这些福德比较浅薄、罪障比较深厚的众生来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做不到的。所以佛菩萨呢不会引导我们做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法是很高，大圆满的法或者是深远次第的法就这些呢非常的殊胜，但是呢这么殊胜的法也必须要对应它这个相续，就它的法器。如果法器很低然后法很高，这个就叫做不相应，是这样的。不相应的话，就是说把这些在我们很低劣的相续当中呢，这些高深的法呢也起不了作用，它就会被我们的恶劣的分别念所染污所转，就说是这个然后变成我们追求世间八法的工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法的一种加持力就显不出来。从某一个侧面来讲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就叫做让法隐没在我们的这些不清净的相处当中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真实的一个修行者的话，还是要按照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引导，把这些共同加行不共加行认真真的去落实认真去落实。是因为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去落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个法，像就说是这个水洗这个瓶子一样就像这个水洗瓶子，把这个瓶子洗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你去装各式各样美味的饮料装甘露这个时候呢它就变得非常的善妙了，这样。那么如果我们的相续就是说有染污有世间八法的毒这个时候呢就修不了出世间道。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自私自利的毒，那就修不了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方面呢，它每一个阶段的修行它都是要把我们的相续呢予以禁制， 啊，精致的一定要精致到一定程度，不是说一下子就彻底精致到完全清新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一步登天或者说一蹴而就的方式呢很难，所以它是彻底阶段性的清净，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这个次第的清净啊，阶段性的清净特别的重要，因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走到最后一步，但是从第一步的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之间呢，它的跨度又太大了。那、啊、这种怎么办呢？啊，这个佛菩萨呢就善巧方便，就安立了一个次第，啊，那个次第让我们能够循序渐进，啊，让我们从一楼到二楼，二楼到三楼，这样的话逐渐逐渐可以到一百楼。那么如果说没有中间这些次第的话，我们在就是说最下面，哎，我们的目标在最上面，那么这个事是作为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大法、高法啊，这些就是说快速的法。啊，这些呢是每一个众生呢，每一个修道者来讲呢，都需求的，啊，都喜欢的，是这样。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法不高不大啊，不究竟不了义啊，他就不愿意学，不愿意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这个什么呢？即便是这个，就说是学小乘的这些修行者呢，也会告他的导师也会告诉他这个法是究竟的，啊，这个法是就说是很高深的。那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这些唯识宗的人来讲，也告诉他们唯识宗的法是最究竟的。那么如果是学净土的人来讲，告诉他这个净土是最究竟的。那么如果是学密宗的话，告诉他密宗这个是最究竟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众生的心啊，他就是喜欢大的不喜欢小的。你如果告诉他或者暗示他你这个法不究竟不了义或者很小，他好像就是不愿意去修一样，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呢，就是说是把我们的相续呢也是逐渐逐渐的调伏吧，逐渐逐渐的引导，最后呢你们可以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引导的一种这个教育，自己的心呢逐渐成熟，次第性的成熟，最后呢就可以到达这样一种最高的一种目标，或者说能够把我们的心引导到一个可以直接接受啊上师呢给我们直指心性的那个高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直指心性的一种灌顶啊，直指心性的一种这个教义啊，就是在上师在直接很多时候呢，上师在灌顶的时候啊，通过灌顶的方式指使的时候，很多人就现场就震怒，很多人就是说是在这个上师在传窍诀的时候呢，直指心性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传法的当下啊就震怒的，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自己的一种阶段，他自己的法相续呢已经成熟到了一种高度了，他可以接受的一种直指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相续我们的根基没达到那个高度的话，其实就说是这个这个一下子呢马上就产生很大的就是说是很明显的效果的话，这个还是这个不现实的。所以说对我们修行者来讲的话，第一个一定要真实的认识到这个潜心法的重要性，不是说口头上讲这个潜心法很重要，而是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个潜心法真的很重要。这个就说是修行的法要，这个潜心法真的很重要。不是说我去学一次，不是说我考试考到100分以上，就是说不是说我已经讲过一两次能够讲，不是说我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些新颖的观点，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这些呢，主要还是在心中要升起来，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境界在内心当中要升起来，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一种重要的，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这些前行的引导啊，就是说引导他到底把我们的心引导去向于何处呢？其实呢，究竟来讲，引导去向于实相，去向于我们，就是说是引导我们的心的心性，究竟的心性，这个就是佛性，究竟的心性就是如来藏，就是和佛陀无二无别的功德。就是说，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境界的心呢，引导去向于这个真实的佛性的现前。那么这些呢，就必须要有善巧方便。那么就是说，我们内心每一个众生。不管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学习佛法的人，有些时候觉得我有些道友说业障很深重啊，或者有些时候说呢就是说修不动啊，或有的时候很害怕等等等等。其实呢不管怎么说呢，每一个众生他的相续当中都和佛一样的功德都是具足的，完全具足。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是吧？为什么不相信？不敢相信，凭什么说我这么下列的相续当中就和佛无二无别平起平坐的这个佛性佛功德呢？他不敢相信，就是还是因为缺少于这种文士的智慧啊，或者缺少这个善根福德，所以这个就有必要逐渐的来就是说是引导啊。就像就是说大师上次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个次第的讲，否则的话一下子给了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劣根者啊、下根者，一下子给他讲这个就是说佛性如来藏的话，就是说非常恐怖啊，非常恐怖，根本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呢，如果直接讲了，有的时候呢，他也没办法达到最究竟的目标。 他根本不愿意入道，不敢入道，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有个善巧方便啊，通过给他讲一些他当前能够接受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当前能够接受的这些法药，他逐渐逐渐就可以把他的一种这个心量啊，把他的胆量胆气啊，把他一种见识啊等等逐渐提升嘛。所以说，就长者在引导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首先给他找一个特别脏的一个活让他干啊，让他就说是干这些很脏很累的活啊，逐渐逐渐提升他的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见识啊，他的一种智力啊，这方面的话，他的心量逐渐逐渐啊开放。开放之后呢，再告诉他真实的最究竟的实相啊，你是一个真实的大富豪的继承者。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接受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说那么大的一笔遗产啊，就是说我们是佛，哎，我们和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消息的话。像这样的话，有些人来讲的话，根基不够的话，根本接受不了，他就不可能的，这个肯定是个大妄语，绝对是说了一个妄语，不可能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呢，也为了让我们真实的最后呢成就或者悟入佛陀一样的无二无别的一种智慧，也是通过很多善巧方面。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学的前行，就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步，让我们就是说通过共同加行，来抛弃掉对轮回的单着，升起解脱的意乐。这个就是第一步，这个解脱的身体解脱的一路是什么？第一步是现前佛性如来藏，是现前究竟实相的第一步。只有我们想要解脱了啊，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啊现前佛性如来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首先要把这个共同的加行修好，修好之后呢，就是怎么样依止三知识善巧了依止。这个时候呢，就在上师的加持和指引之下，修持皈依啊、发心等等的这个不共内加行。这样的话，我们的相续呢就逐渐逐渐成熟，我们的一种承受力啊，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深刻之后呢，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在我们再来修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相应，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殊胜的觉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引导文呢、啊，对我们来讲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我们不管如何呢，我们要祈祷上师三宝，在我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在修持这个法的时候，时时刻刻的关照我啊，时时刻刻的加持我，一定要让我的心和法相应。这个法呢，一定要入于我的心，啊，通过佛陀的加持呢，就打消我这些随便学一学的这种想法，啊，或者就是说是这种学的时候呢不认真不严格的一种想法，或者说是修加行的时候也是啊，直接奔着数字而去的想法啊，把这些想法呢慢慢慢慢去掉，而是真正的心和这个法本里面的法义呢相应，得到这里面的实惠。真是呢，就是说升起这个觉受，这个是我们要祈祷啊。一方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善根也要这样回向发愿；还有呢，就修之前呢，我们要很殷重的、很认真的向上师三宝祈祷呼唤，加持我这个法和这个心呢，一定要真实的相应。那只有这样一种认真的态度，每次都很认真的态度，就说明我们对这个法很重视的，不是随随便便像小孩子玩耍一样，这样的话就学一学啊、听一听啊，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态很殷重，发心很殷重，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对这个法重视，那么越重视越恭敬越殷重，那么这个法义呢就会越容易入于我们的相续啊，这个也是一些缘起。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了，不共加行呢它有皈依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呢就是金刚砂埵忏罪的修法和积累资粮曼匝的修法，以及后面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个是不共加行的内容。那么在这些家庭每一个呢都要修十万遍以上，当然最后一个上师瑜伽呢，在这个前行的教育当中呢，上师瑜伽的这个莲师心咒啊要1000万以上啊，念诵1000万以上的莲师心咒，其他的话都是这个10万遍以上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现在呢我们是学的是第一个皈依，那皈依呢它就说是安立为，皈依呢是安立为，就是说什么安立为，就是说是那种入门的基础啊，真正的进入它是佛法的一个基石嘛，佛法的基石。所以说呢这个皈依呢它是真实的去入于内道的一种这个修行方式。当然呢咱们这个大圆满前行的皈依啊，它的高度很高，它不单单就是说是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佛法僧三宝的一种皈依啊，它其实呢已经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层次呢已经深入到大圆满程度的皈依了。它既有共同层的皈依，也有就相应于这个就是说共同密层的皈依，也有相应于不共密层的内虚部的皈依，还有相应于最究竟大圆满的皈依。所以它的缘起呢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皈依的话，其实在念诵这个皈依契的过程当中，它自动的就契合或者相应了这样不同层的一种这个 殊胜的皈依的，是这样。当然就是说我们这次修的时候呢，当然上是智慧观察，主要是以开显解脱道的一种这个寄送来念。那当然这里面的这个皈依呢，我们也需要或者也可以平时的话就念诵这里面的一种皈依记这个方面的两种就两个仪轨呢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皈依呢，前面讲它的因呢就是信心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于共同三宝佛法身的自信像这样的话了知之后呢升起信心，因为就信心越大我们才越不愿意舍弃。如果我们就对它没有了解没有信心，那么就没有信心的用法呢，说舍弃就舍弃了，要舍弃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想。但是呢，如果我们深入的或者说完完全全的了解了这个所皈依三宝的自信非常的尊贵，或者说我们今生后世我们生生世世或者说是乃至于成佛之间的所有的一些功德利益都来自于这个对三宝的皈依的话，这个时候呢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呢，我们就不会舍弃。那就如果越认识的越深刻，那个信心就越坚定他信心就越坚，他的信解他道心就越强。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这个佛法僧三宝的一种了解越来越了解，信心就越来越稳固。那么还有呢，就对于就是说是上师本尊空行，就是密乘当中的这个所皈依的这个呢，也必须要了解上师的自信所有加持的来源，本尊的自信呢所有悉地成就的来源这样的空行的这个自信呢，它是遣出一些委员或者成就事业的这些来源等等等等。这方面了知完之后呢，那么对于上师三宝上师本尊空行的这个三根本的一种皈依呢，它也会非常的一种稳固。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佛满明点的自信，这个自信菩提心了知之后，就是我们的本性这个佛满明点它的本性呢，其实是法包化三身的本体。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这个自信之后呢，也不会舍弃这个见解。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种正见了。那么正见呢，就已经相应于清净见，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一种这个七脉明点呢，它的本性它就是这个清净的自信，它已经相应于实相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这个之后呢，不会舍弃，对他升起信心，不会舍弃。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对于这个就究竟佛性如来藏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性空本性空、自性明、大悲咒变这一点呢，就佛性上面的一种呢，也是完全的信解，对我本具这个呢，完完全全的信受，永远不舍弃，舍弃不了，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本性，怎么舍弃？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呢，完全的完全的就是说是这个相信。它不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没办法舍弃，而且它是一个无为法的方式一直跟随着我们一直跟随我们。现在呢，以前没有认识到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就错过了很多很多解脱的机会。那么现在呢，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是把它开显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真实的这个离开所有的一些这个摇摆的自信或者说是六道轮回等等所有的痛苦都可以远离。所以而且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学悟一些有情。你只是说呢，对于这种对于实相的认知像在那话，我们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完完全全信受之后呢，它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接受，就是一种皈依。说这个皈依呢，有外而内的皈依。有外而内的皈依呢，其实就是就是说是显示我们自己的一种见解我们对修行的认知对修行的一种本身的一种道的觉悟它其实是由浅而深，由外而内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外在的三宝皈依就是说是外在的三宝的皈依就是尤其是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佛宝是什么，就是佛像法宝是什么，就是经书。三宝是什么呢就是寺院里面的僧人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方面是代表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代表。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学习佛法是三宝自性的时候呢就佛陀是怎么自性呢具有就是说如所有智、经所有智圆满的这样的，或者是说宝经当中讲具有八种功德的具有自悲利益圆满的这样一种法宝身化三身的自性，这个是佛宝法宝就是道地和灭地，身宝就是圣身的自性等等。这样了解之后呢，他对这个三宝的认知开始就是说是由这些外在的表示这个所依呢，就开始认识到了这个三宝的究竟是什么样一种自性。然后呢，把这个三宝的自性呢由外而内其实我们本具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功德。那么这样一种皈依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它这样一种皈依，其实皈依呢就是一种认可就是一种就是说一种认可我具有这样一种自性三宝的自性等等。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种见解了变成一种这个深刻的一种认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不可能再丢失不可能再舍弃。 所以他对三宝的自信啊，就内在三宝的自信，外在三宝的自信，外在三宝的显现，主要是引导我们来认知，让我们发现，我们是有内在三宝的。否则的话，虽然我们就是说无始以来都具有这种自信三宝，但是如果没有外在的这些出现，外在的三宝的出现的话，谁告诉我们这个秘密呢？是吧？谁告诉我们是这么就是说富裕的个富翁呢？就是没人告诉我们。所以说呢，就是说外在三宝的一种出现，它的意义呢，就是说是给我们引导，告诉我们啊，我们本具这个佛性。还有一个呢，外在三宝的出现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就是说是磕头的时候，在佛堂上磕头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佛堂里供水的时候，当我们在供半杂的时候，当我们在顶礼的时候，那我们的对境呢，就是这些所依啊，这些僧侣的所依，或者佛陀的一种三宝的所依。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外在的这个呢，再提醒我们，我就是这样具有佛性的，我就是这样具有佛性的。所以一次一次的把这样一种这个认知呢，一次一次的加固，一次一次的训练，最后呢，就是说训练的特别的纯熟，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这样的话，就离现前这个实相呢，其实就已经进了一大步。这样，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反复要修，反复要念皈依的原因何在呢？是吧？就是要提醒我们，再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就这个里面就看我们你有什么见解啊，他就能够从这个方面来提醒我们。如果你有那种自信三宝的见解，是不是？你有那个本具佛性的见解，你单念的时候你就提醒你自己的一种，就开始相应于一次你的自己的佛性，你就开始相当于苏醒一次，试着苏醒一次。那么如果你只有外在三宝的这种外在三宝的这个见解的，那就只能够提醒你啊。就是说不能够舍弃信仰啊，或者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就生起邪见啊等等，从这方面的。所以这个皈依本身呢，皈依的修法本身呢，它是可以浅也可以深的啊，可以浅也可以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很深的时候呢，也完完全全通过这个皈依呢，就可以现证我们自己的本性，完完全全是可以的，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很多道友呢，他都是刚刚学习佛法的。刚刚学习佛法的话，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呢，它主要是就是说是在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学习皈依的过程当中，像这样还会逐渐逐渐接触到这些就由浅而深的一些教义。但是对于就是刚刚学习的这个道友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三宝具有殊胜的功德，我要依止他啊，从皈依三宝开始就屈入了修行佛法的行列。正式的进入了觉悟之道，觉悟之道，佛法佛道是觉悟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觉悟之道的话，就是一个内在的觉醒之道啊，或者就是讲自觉觉他之道。所以说这个自觉觉他之道呢，其实就是从皈依开始。如果你没有皈依的话，就没有进入这个，没有去入到这个道当中。如果已经承诺了啊，已经皈依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形式上面你就已经。相当于就是说是就是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之道当中了。那么去入到这个门之后呢，后面的真实的精神上面的一种觉悟的旅程呢，从这开始要慢慢走。这个是一个开启啊，开启了一个门。开启一个门之后呢，我们要去入到这样门当中去，逐渐逐渐去开显这里面的大的宝藏。所以说这个皈依的利益功德，下面我们还慢慢学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也用了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在讲皈依的时候呢，无论如何一句话呢，就是说重于生命危险，不要舍弃这个皈依三宝，也不要舍弃三宝，应该有这样一种这种这个誓言，有这种信心，或有这样决心吧。其实在讲的话，皈依的因呢就是信心，皈依的本体呢就是一种誓言啊，就是一种誓言，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就讲到一个居士被外道抓住了，那就他没有舍弃三宝，然后被外道杀死了。所以说华德仁波切呢，就是就是说鼓励我们呢，应该就是说是向这位居士学习。那么我们呢，也是这个务必要竭尽全力的使自己的拥有这样的境界。这样，这里面只是用了一个这个例子，但实际上在整个这个佛法的弘扬的过程当中啊，像这样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居士啊，还有出家人啊等等，他们就说是在受到这些威胁的时候呢，完全都不舍弃这个三宝，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特别多的这样的执行。那人陀寺被这个外道灭的时候呢，这些最后这些僧人呢，都是没有舍弃三宝，然后被杀死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特别的多啊，这个在这个就修学佛法或者佛法弘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临舍生命不舍三宝的这样一种事例。那么这些是我们前辈我们自己的也应该随学这样一种行为，内心当中要发起这种誓愿，每次都要这样想，每次都要这样，相当于是一种训练一样。 如果就是说平时我们训练的多了，在就是说最就是说最紧急的最重要的一种时刻，在这个关头呢，就可以通过平常的训练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决心。如果平时没有这样想串习的很多遍的话，那么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这些危险吓住了，或者被这样一种威逼啊、利诱啊，被这些的震慑住之后呢，自己很有可能就舍弃三宝。舍弃三宝之后呢，今生后世的所有的安乐就随着自己对三宝的舍弃呢，这所有的安乐也随着这个一起呢就舍弃掉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继续学习呢，一旦放弃了皈依三宝，那么即使修持何等高深莫测的大法，也不能列入佛教徒的行列中。那么就是这里面讲的，一旦放弃了皈依三宝的话，即便我们形象上面修再多的高深莫测的大法，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或者修持这个明心见性也好，或者修持这个大圆满也好，修持这些就是说大威德、金刚觉等等，不管修什么法呢，它都不能够列入佛教徒的行列了。因为所修的法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大法，它其实呢，它的本性就是三宝当中的法宝之心，法宝之心这样。所以说，如果你把这样用三宝的整个三宝都舍弃了，那么你再要修持这些法呢，它就和三宝不沾边了，和真正的一种解脱之道就不沾边了，是这样的。所以再怎么修呢，也没有办法修成就。为什么不办法修成就？因为就是说已经舍弃了根本了。你把根本舍弃了，你还要通过修持这样的法而获得觉悟啊，或者证悟啊，或者获得利益呢？那是个因缘不具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认为我不皈依三宝，或者有些人就是说，有些人不皈依三宝能不能够觉悟，对不对？我们说不能觉悟，为什么不能觉悟？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因缘，也是个缘起。任何一个果法的获得，内因外缘啊，缺一不可。那么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觉悟的话，那么这个对三宝的皈依就是一种因缘，啊，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很重要的因缘。所以这个因缘如果不具足，如果因缘没有了，那么虽然我们就是在做很多的行为，但是呢，这个不能叫羞耻，啊，你可以做很多礼拜啊，做很多行为，这个其实呢，并不是真实的羞耻，这个和羞耻觉悟之道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因为你对于这样一种觉悟道的根本也舍弃了缘故，所以说外表上好像是在参加法会啊，或者在做这些，那其实和觉悟之道是不沾边的。说这个觉悟之道，它不是在于我们行为上面做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你是不是相应于这样一种道在行事。说这个道呢，是在我们的心中出现的，在我们的境界，在我们的一种觉悟或者见解当中出现的。有的时候你有了这样一种见解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就是道，然后你把这样一种见解延续下去，这个叫修道。所以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这样一种认知啊，没这种见解啊，这个时候这个道呢显不出来，没有一个像外在的一种高速公路一样的这样的道啊，误打误撞上了高速了，然后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到了目的地的情况，这个是在觉悟之道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它没有在外在有一个所谓的道，它只是一个比喻啊，是为了让我们了知这个比喻。所以这个道呢，就是一个精神的延续，就是一个殊胜的见解或殊胜的一种行为的延续，这个是不是就称之为道？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说舍弃了三宝的话，任何的所谓的高深莫测的大法呢，都没有办法相应。所以说，即便修这些呢，也不能够列入佛教徒的行列，不是佛弟子这样的。如阿底峡尊者说，内外道已归一别啊，这个就是经常引用的。那么就是说，是内道外道怎么区别呢？啊，内道外道区别的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就这里面所讲的啊，内外道已归一别。所谓的内道外道最大的差别就是是否皈依三宝，也就是说皈依三宝的称之为内道，然后就是说是没有皈依三宝呢，不承诺皈依三宝呢，这个叫做外道。啊，这个叫做外道，是这样的。所以内和外呢，是从归不归三宝来讲的。当然，就前面我们学过呢，就是说内道呢，主要是向内调心，向内寻找佛性的过程，它不是在往外的一些这个外部的环境啊或者生理方面去找一个道，是这样。所以说它是关心调心或者让心性现前的道，称之为内道。那么这个之外的称之为外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内外道与归一别呢，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著名的教言，著名的教证。所以平时我们也是经常说，内外道以归一别，然后大小乘呢是以发心别，所以大乘的小乘呢是以发不发菩提心来做区别的。然后就是说是密乘呢，就是显密宗呢，它主要也是通过这个清净见啊，通过就是是否有相应等经无二的这个清净见来做区别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内外道就是说内外道的一种这个差别的方式，就是以归一 啊，这个主要是以皈依的做区别的。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三法印或者四法印，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说承许三法印或者四法印呢，就这个呢，主要是从见解上的区别啊，就是啊，三法印或者四法印，主要是从见解上面的区别的。所以你什么承许啊，诸行无常啊，什么承许就是说有漏皆苦啊，什么承许诸法无我啊，什么承许涅槃寂静啊。如果你承许这个四法印的，那就是内道；如果你不承许呢，这个是外道。它是从见解的区别的，是两种区别的方式。就是说是在这个印度呢，在印度的话有一个叫做正量部，叫独子部的。像这样它就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佛教的一种宗派，是这样的。为什么很特殊呢？因为就是说是它从这个戒律啊，从皈依的侧面来讲呢，它也皈依三宝的，它以佛陀为导师啊，法为道等等。这个它皈依三宝啊，它也手持佛陀传下来的戒律。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它是内道的。但是他的见解是什么呢？那见解程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它是有我中的，是这样。但佛教当中的诸法无我，他就说明确的就把这个作为区别内外道的差别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怎么说呢？他的仪式上面他是程序三宝了，他是佛弟子，但是见解上面他不是啊，就是这样。见解上面他是外道见，所以说你从见解的区分，他就属于外道了。但是从他的服饰啊，从他的皈依啊，他的一种关于皈依三宝的侧面来讲，他也是内道。所以这有两种区别的方式，一个是从是否皈依来区别我们是不是有内外道。所以这个呢，就很多，反正你承许承诺皈依三宝，我们都可以叫佛弟子、佛教徒。第二种啊，就比较严格的，他就比这个就是是否皈依。当然，这个皈依本身啊，皈依本身，它前面我们讲了，它也可以很深的，它也可以包含这个四法印的，它可以包含四法印。所以说，如果你要把阿底亚尊者跟内外道以皈依别这个展开，一展开之后呢，这里面就很多了，比如说皈依法。皈依法当中呢，这个皈依法当中难道不包括四法印吗？对不对？肯定包括四法印啊。所以你既然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比较深的皈依，你已经对于这样一种法的自信了解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开始真正的相信它就是第二种意义上见解上面也皈依了，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刚刚学习佛法的人，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四法印，反正就是法宝我不舍弃，我承诺皈依法宝，它是一个笼统的总相的这个皈依三宝，也可以称之为佛弟子。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刚刚入门的那种佛弟子，但这个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于佛陀教理的这样一种学修了。我们就开始要学习诸行无常啊，要学习就有漏皆苦啊，要学习诸法无我啊，要学习涅槃寂静。这个是通过这样学了之后呢，就通过这个四法印，这个法印就像一个盖章一样就盖章一样，就相当于就这样印可了。认可啊，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讲四法印的话，就是说世俗的道理和这样一种圣意的道理，它都可以用四法印来验证，它就是的确是真实不虚的，就像四谛一样，它是真实不虚的，像那盖章盖印一样。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个四法印的见解的你就是个佛教徒，我就盖章就是说你就是佛弟子，这个意思也有也有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皈依三宝，一方面也要精进的学习佛理。经济学习佛理，佛陀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宣讲世俗地、圣意地的名言和圣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用法义。那么作为佛弟子的我们呢，也应该学习努力的提升我们对于这个这样一种教义的一种认知和修行的一种层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大家讲，当然就是说内外道与皈依别，这个阿底亚尊者讲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真实要进入佛教徒的行列，真是要修持觉悟之道的第一步，那一定是皈依了。尽管在外道中也有依靠禁忌恶业、观修本尊、修持封脉等而获得共同成就的，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皈依三宝，结果与解脱道也就有千里之遥，致使永远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举例说明呢，就是如果没有皈依的话，即便有一些类似于佛教的修行，但是也没有解脱道，原因何在呢？简单讲的话，外道当中呢也有一些禁忌恶业，有一些外道的戒律啊比佛教徒的五戒还要严格。现在印度的很多一些这个外道的戒律特别严，这样非常非常严格，这样。所以说他们是从这种禁忌这个恶业的侧面来讲的话，他也是就是说非常严格的，甚至于有些呢就是说怕杀生呢，有些外道徒怕杀生呢就在脚上面要捆一些铃铛的。为什么要脚上捆铃铛呢？一走路的铃铛，你这个铃铛小铃铛发的叮叮叮叮的响。这个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虫子听到这个铃铛声音就走掉了，就不要踩到他们，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注意的。从不杀生啊， 或者从有些这个教育当中，有些国家呢就是严格的禁止这些饮酒，非常严格的。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穆斯林国家，他也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反对邪淫啊，还有饮酒啊，这个方面还是相当严格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事我们说从行为上面呢，这些不造恶业啊，这个是不是佛弟子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最不共的地方呢？这个不是最不共的，啊，这个是共同的行为，就是说这些。在这个什么一些戒律上面啊，或者禁止一些恶业方面呢，这个方面的话是共同的。不共的是什么？就前面讲的一项，就是说诸行无常也好，有的皆苦也好，诸法无我，尤其诸法无我，像这样的话就一定是不共同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只要有不共的见解摄持的这个行为，它才能相应解得到。如果就是只是凭行为方面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有些佛弟子呢很注重僧侣的行为，非常注重苦行，但是这个苦行本身是不是解脱道呢？他觉得是。为什么？因为佛陀也苦行过，或者某某某也苦行过，但是呢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佛陀做苦行的样子，佛陀的内心的这个他的认知，他的见解，我们发现了吗？这些就是说米拉兹巴尊者他们在修苦行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对大手印的这个见解的安住，我们有没有发现小他内心当中的一种对于这个实相的认知呢，那就说是非常非常的一种稳固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个外道一样，因为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在前面也讲过，有些外道终身呢就是经济独立，是不是？他一辈子就是就现在所修持的法就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学牛教啊，学狗教啊，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通过一些他们的祖师呢，通过有漏的神通发现了就是什么？发现这个鹤死了之后就升天了。他就觉得这个学鹤那样去站着他就可以升天，所以他就内心当中根本没有一点的见解，没有丝毫的见解。像这样他就觉得只要去模仿这种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升天的方法。有些呢就死了之后呢，他们观察，哎，这个牛死了之后就升天了，哎，是不是？他就觉得这个他牛是干什么的啊？他牛一辈子这样趴着走路然后吃草啊，这样，哎，他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他就开始模仿这个行为。说你模仿这个行为是没有用的，是他只能看到这个牛死了升天，他没有看到这个牛以前他造了升天的这个善业，他看不到，所以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一个解脱道。所以作为佛弟子来讲，也很有可能是吧，只是模仿修行的外表，而根本没有真实的模仿修行的内心。佛陀告诉我们的最主要的还是内在的正见，至于外在的这个相对次要啊，相对次要。如像这样的话，像一个人一样，这个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人，不是说他有一个外表，而是他有一个灵魂，他有命根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灵魂在。所以如果他没有灵魂呢，他的外表再像人，他也是像而已，他不是啊，他就不是，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呀，怎么样才能够，就说是这个，就我们要避免摆脱像一个修行者。而是真实要是做一个真实的修行者，那么这个要变成修行者，变成一个真实的修行者，他就是内在的一个见解，内在的修行，心上面的修行，内在的见解，这个是很重要的。而就是说外在的这个行为呢，它是一个辅助的次要的。阿罗汉的戒律非常非常的精严，但是呢阿罗汉的戒律或者这些他们获得解脱的一种这个，是不是只是靠戒律呢？它不是只是靠戒律，单单凭戒律可以升天的啊，不施的就得财富，持戒的升天，这个是佛陀早就讲的。所以说真正的人获得解脱呢，主要还是无我正见，内心当中的人无我的一种正见呢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内在有人无我的正见，外在呢通过戒律的约束，这样一种这个约束自己的身语啊，就是不造恶业，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主因和次要的因缘都具足之后呢，就有解脱道。所以说尤其是佛弟子啊，这个内在的见解啊很重要。而内在的见解，这个佛修行就是说是修解脱的见解来自于何处呢？不能够凭我们的想象啊，必须要学习佛经啊、论点啊，像这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真实具有指导意义的，对我们修行来讲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种圣言量，这个圣言呢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就是外道也有很多禁忌恶业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行，而且有些地方讲非常严，折磨自己的身体，那不是一般般的，是这样的。经常从树上跳到荆棘丛里面，啊，经常性的这样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性的折磨自己身体。在基督教那天主教我不知道，反正也有一些通过这些折磨自己的身体，觉得可以就是清净罪业的方法。外道也更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佛弟子不能学这个。佛弟子呢，佛陀说要行于中道， 尤其是在行为上要行为中道，见解上要行为中道，生活上要行为中道，所以完全都是不能走极端的。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怎么样才能够行为中道呢？就是这个正见，有了正见呢，我们就自然而然行为中道。如果没有正见呢，你很容易偏多于两边，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样不到了瞎漫人生啊、对于就是说是对于佛法产生的信心，但是呢最后呢通过一种相似的修行浪费自己的人生，太可惜了。还有一些呢也有观修本尊的，外道他也有观修这个本尊啊，就把这个在外边在外境上虚空观想本尊也好，把自己观想成这个圣尊也好，他们外道有外道的本尊，是这样，他们他观想他们的天神的，这也有观想本尊，而且也有通过观想本尊得到加持的，升起神通的，有这些超胜能力的，这个也有很多啊，这个也有很多的，是这样，但这个也不是觉悟道。还要修持风脉明点啊，风脉明点的佛法当中有，当外道当中也有一些观修风脉明点，比如说瑜伽，对吧？现在的瑜伽呢，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整，它是一个体系。现在的瑜伽呢，它是一个体系。现在我们练的瑜伽，很多人练的瑜伽，它就是模仿外在的一个样子，或者最多有一些有些就是说比较浅的理念。真正来讲，它这个外道这个瑜伽，它是一个宗派。它修到后面的话，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比较高级别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外道修行当中，它也有这样一种瑜伽的修行啊，风脉明点的修行。它通过这个也可以修出。比如说腾空而起啊，在虚空当中盘腿而坐啊，像这样御空飞行啊，这些都有啊，都可以修出来，是这样的，这些共同成就都可以得到。因为它相应于了这些，就是说腾空飞行也好，或者说它可以把通过修禅定的人，它可以就是说密封在一个水缸里面，它就是说是几个好几个月不用呼吸，它也不会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它如果具备了某种因缘，这种果是可以得到了，就是你的因缘具足的这个果就可以得到，你共同成就的一种因缘具足的，它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我们这个调就是说调自己的气脉啊通过调气脉的方式获得一些开发一些神通，这个方面来讲，只要它因缘具足是可以的啊。就像就是说是你把这个，就像你把这个把火点着，把水和米放在锅里面，它就能煮出饭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因缘具足就这样。但是呢，就是这些呢和解脱道还不是，这个是共同成就，共同的成就，它不是就不共成就，因为它这里面没有不共成就的因素，共同成就的因素是欠缺的，所以它就在它这个修行的范围当中可以获得一些共同的成就。那么就共同成就就是外道内道都可以得到的，比如说五通，这个五神通呢，就是说内外道都可以得啊，这些禅定啊，一禅到四禅啊，或者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四无色定。这个都是共同，内外道都可以获得的，然后就是说五通呢都可以获得的啊，这个都是可以获得，所以要共同成就嘛。但是呢，不共的成就呢，比如说获得一圣者果位啊，或者说完全去超出三界这个方面，就是说必须要不共的因缘。这个不共的因缘之当中呢，就是要皈依三宝，这个就是一个不共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懂得修这个，但是不皈依三宝的，这个时候呢，也没办法获得一种不共的成就，没办法获得真实的触底轮回的解脱。甚至就是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外道的，他们也是这个、意识在印度去求法的时候，也亲眼看到了这个，就是外道修这个夺舌法啊，就夺舌法，一个就是说一个人相当于一个人很老了，年龄老了，他的身体已经风脉明点已经衰败了，衰败之后如果他要重新去投胎呢，就很麻烦，要投死了之后要入胎之后呢，要就在胎里面住十个月，然后要出胎，从小孩子慢慢这样。他就觉得很麻烦，外道当也有夺舍法，夺舍法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他就找一个很就是完整的小孩的尸体啊，小婴儿或者小孩的尸体，少年的或者小孩的尸体，然后把它洗干净之后呢，也放在旁边，他自己修一个夺舍，相当于他就是说他这个老人的神识出来之后，直接进入到这个尸体里面，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获得一个新的身体一样，他就不用再重新投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也没有经过这个，他也没有经过死亡啊、中阴啊、助胎啊，他的记忆力也是完全，他的智慧啊、记忆力全都是完整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外道也有，但是佛教当中也有这个啊。佛教当中呢，就是马尔巴尊者的一种儿子达摩都德，他也修这个啊，也修个夺舍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稀不稀有呢？的确稀有啊，对我们来讲的确稀有。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就是说解脱呢？这个和解脱不一定有关系。你能做这个不一定是解脱啊，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神通一样，能够显神通的人不一定就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是共同的一种成就。这里面讲的话，但是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皈依三宝，那结果和解脱道也就有千里之遥。因为他没有皈依三宝，也不了解，也没有皈依三宝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和解脱道呢也就有千里之遥。因为这皈依三宝当中呢，这个佛陀是导师嘛，佛陀是导师的话引导者。佛陀为什么是导师呢？因为佛陀讲的 佛陀传讲的这个成就觉悟之法。那么这个怎么样验证呢？就在佛陀所讲的法宝当中，道谛和灭谛，道谛灭谛当中，你完全可以印证佛陀所讲到的一种这个真实的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法宝当法宝的自性是道灭二谛嘛，啊，道灭二谛。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暂时的智慧，究竟的智慧，寂灭的果位，这里面都可以印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的，还有就是说修行的助伴就是身宝了。所以如果你不皈依这个道谛和灭谛，你怎么样获得寂灭烦恼呢？所以说为什么没有解脱道？为什么不皈依三宝就没有解脱道？是不是这个佛教徒很狭隘，必须要走这个仪式这个形式呢？但这个形式也需要走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就是说最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个所皈依的三宝里面就是解脱的要素，这里面了一个是导师，对不对？佛陀是导师嘛，你必须要依止他的，必须要承诺，还是然后呢，就是说是佛陀所宣讲的法，这个是解脱之道。解脱之道呢，完全就可以通过道谛灭谛当中所包含的这种意思意义，我们去观察去印证啊。的确，这里面就是对峙，比如说道谛当中的无我，它就对峙有我的，对峙我执的，而我执呢是所有轮回、所有痛苦的根本，最后就来回归到我执当中。如果它存在，那解脱道一直没办法现前的，因为有我就有我所。有了我做之后呢，就可以他就有升起了一些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些开始生烦的，开始造罪，造业之后就开始从业流转了。他轮回的就模式在里面都有，但是呢道谛和灭谛当中就有这个，他就直接对峙你的我执的，对峙烦恼的，对峙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外在的修正你的行为的啊，你不能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方面在法当中也有。然后呢，就是对治你的业的，比如说忏悔罪业是吧，然后修善业，这个也有，这里面法当中也有。还有对治你烦恼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也有。然后呢，对治我执的这个无我空性见，它也有，全都有。所以它从初层次的到深层次的所有的对治法，在这个道谛当中全在这个就是说法宝当中都具足了。所以说你如果要获得解脱，那只有依止它，你不依止它你怎么解脱，是吧？这里面其实的确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学习这个，我们不会了解真的为什么皈依，为什么获得解脱道的一种根本就是皈依三宝。因为在这里面已经讲很清楚了，导师的一种自信，还有这个所修的法，主要是所修的法当中道灭二谛，它就是对治我们烦恼的，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所有的因素都在里面。而三宝它就是已经获得解脱了，为什么？它已经现前了法的灭谛啊，法的道谛它现前了。那么佛陀为什么导师？因为他通过这个法现前的灭谛了，他这个身宝走到究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解脱道，完整解脱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你不依靠这个三宝的话，无法解脱。原因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对治我执之道，没有根本的，就是我执不对治呢，实质不对治，无明不对治，烦恼会成连接不断的升起来。烦恼你压不住，或者说你暂时压住但是不连根拔除的话，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升起。如果烦恼要没办法灭掉，就业就会出现，业如果出现，那就轮回就根本即时不了，即灭不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皈依三宝，就是和解脱道直接挂钩的，是这样。所以皈依三宝，它就是获得解脱的三个要素。所以说呢，就和解脱道千里之遥了，至死的永远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出。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道友在修皈依了。修皈依的话，我们就应该意念这些，意念这些道理呢，啊，就是说是一边意念这个道理，一边念诵皈依偈。啊，然后让就是说是让自己的一种，让自己念的皈依呢，真正的有质量啊，真的相应于解脱道。既然这个皈依三宝是相应解脱道的，那么我在念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刻意的把我念诵的这个心安住在，就是说是解脱的和这个所皈依三宝的一种自信相应的去念，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发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或者佛性的一种成分。阿底峡尊者对于浩瀚如海的显密正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可见他老人家考虑到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必须将重点放在皈依上，于是在所有的法会当中唯一宣讲皈依，由此而被人们称为皈依班智达。那么这里面呢，有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呢，当然他是一个大成就者啊，他也是一个大智者，是这样的。那么大成就的大智者，这个阿底峡尊者啊，当然有些地方也是梁师也受记呢，阿底峡尊者也是梁王大师的化身，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呢，他是在印度啊，他是在就是说是这个整个印度来讲呢，他的一种就是说博学的美名啊，班智达的美名呢，是早就传遍了整个印度了。他对于浩瀚如海的显宗和密宗的正法呢，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全部都一了之的。可是呢，就是说他老人家考虑到对于初学者来讲啊， 尤其是入门的刚刚学习就是说是佛法是个初学者呢，初学者我们不能认为呢不能认为就是初学者刚刚皈依的，哎，我就皈依十天了，我不是皈依初学者了，刚刚皈依的这个就是初学者，或者我已经入学会已经一年了，刚刚入学会这就是初学者，当然了从某个层面来讲也算，但是这个初学者不是初学者也不一定是看时间不是说我皈依了十几年，我出家了几十年了就不是初学者了。其实这个初学者的关键内心当中，内心还没有入道的时候，相续没调伏的时间，全都是初学者，全部都是初学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之前呢，必须要用这个法的调伏，让我们相续要成熟啊。如果什么时候入道了或者现前的圣地啊，这个方面也不算初学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初学来讲了，首先呢，重点就放在皈依上面，因为皈依是。就是去入觉悟的第一就是说是这个第一种修行呢，是这样的，入圣道之门就是这个皈依。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重点呢，必须放在皈依上面。于是呢，在所有的法会当中，唯一宣讲皈依，但是唯一呢，也就是讲了很多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所有的就是说是这个阿底亚尊者全部都讲皈依的，别的没讲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就讲的特别多。讲特别多呢，就是说是唯一宣讲皈依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就说明他很着重的意思，由此呢而被人们称为皈依班智达。所以说，因为他经常讲皈依的缘故呢，所以大家给他取个名字叫皈依班智达，好像似乎就是说他每个法会都讲皈依。那是不是有些人就是不是只会讲皈依还是怎么样？其实根本不是说只会讲皈依，因为他是对于这里面讲的话，浩瀚如海的显密正法，显密正法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实际上他所有的。这些秘法也懂，所有的这些音敏还有其他的这些全部都是通达无极的。但是为什么就我一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很重要，而且有些时候呢，就修行者容易对于这些皈依这些所谓的基础法很容易轻视，觉得我已经修完了，或者皈依我懂了，我已经皈依三宝了，仪式已经参加过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和我就没有关系了？我是不是应该修一些更大的、更这些就是说深的法了呢？很多时候呢，就容易对这些就是说是所谓的一些这个基础法要呢，就很容易轻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不轻视呢，讲皈依，我就可以想象，当年老人家讲皈依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讲的特别深，有的是讲的特别特别的详尽。对于皈依的一些必要性皈依的修法方方面面的予以阐释，像这样就像全真波普僧目前，波普僧目前要不讲就不讲，一讲的话他可能不管讲什么都是集中要点的，而且就是非常最主要的这些都会讲出来，是这样。所以说就阿底亚尊者当年呢，也是讲皈依的时候，可能是把皈依的方方面面的讲得特别特别清楚，就是谁能够听参加法会听这个皈依呢，他就能够产生信心。就好像无光尊者老人家在这个拉萨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夜因果嘛。讲夜因果当时呢，有很多这些老的格西这些呢就看不起觉得就是夜因果没什么讲，我们这些老格西可能早就通达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就听一下到底讲什么，有没有漏洞之类的。但听完之后就开始顶礼就是这样的就听完之后讲了一些讲的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直接的讲到了所有有关夜因果的这些要点都讲到了，所以不由自主就顶礼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开始就是老老实实的就很认真的就坐在行列当中开始听剩下来的法要。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这些大德在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也能讲这个没啥这个我也可以当个皈依班子的，我也能讲，大概不是这样的。所以说都在讲这个，那么就是里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些大德或者说真正的有修正的人，他们讲出来的东西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相同，是这样。所以说唯一宣讲皈依，所以是被人们称之为皈依班子的。所以有些他的弟子觉得是不是老人家应该讲点深的法，你看现在别人都开始叫你皈依班智达了他说很好皈依是去入正法的这个他要点呢，他就是说去入正道之门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的一种就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认可就是对于宣讲正道的一种认可。还有一种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业果班智达或叫业果喇嘛，是这样的。他因为讲业因果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从就是说是嘎登派的教研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嘎登派的教研当中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他对于修心法要，比如说有些时候他对于就是说要放下今生或者说看破轮回方面的教研也是价值也很大。还有呢就是他们也很注重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对菩提心的着重呢也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说呢嘎登派他很多地方呢就对于我们调心方面的一种教研教育的非常多。那此处呢是出现在这个皈依的一种这个篇幅当中嘛，所以说称之为皈依班智达。阿底亚尊者讲那么大的班智达对于皈依呢反复讲。所以说关键就是我们不要对皈依太过于轻视了，我不要觉得这个很简单，其实皈依的修法呢还是很深刻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词句上面容易通达，但真正来讲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升起了那种 对三宝的完完全全的一种清清净净的信心，那种不退的皈依心我们升起来没有，是不是？当我们遇到委员的时候，我们想没想到这个皈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第一个遇到委员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就想到皈依三宝啊，或者应念三宝加持啊，或者是我们当我们就是说是那种遇到委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哎，三宝是没有加持力啊，我既然皈依了，为什么还出现这些委员障碍？如果出现这种心态，就说明我们这个皈依的修法还完远没有修好啊，远没有修好，是这样，我们的信心都没有坚固呢。我们还在皈依的这个，在我们的皈依的相续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杂念啊，我们的心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杂音，是吧？你还说我们的皈依修好了吗？如果这个一个皈依修好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个杂音的。就像就医生拿着听诊器听你的心脏的时候，这里面出现了杂音，就说明你心脏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当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出现了这些分别念呢，就是出现了这些杂音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皈依的心脏里面啊，就可能不健康，那可能就是没有很清净。所以说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其实真正来讲，我们坐下来反观自己的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些很清净的皈依心啊？有的时候大家打个大的问号，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问号打是可以打，但是关键是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做的不够，不要放弃了，做的不够我们要去更加精进的去升起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勇士啊他应该有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勇士和懦夫之间的差别就是说，懦夫呢，他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候，他就反正不行，他就算了，就放下了，他不会去争取的。勇士不是这样的，勇士他发现了不足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完善，啊，反正不足，我一定要去让他就是说让他圆满。如果我的皈依没有修好，我一定要把它修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勇士他最后能够成为勇士，懦夫成为懦夫呢，其实也不是说他外表长得凶，长得不凶，或者不是这样的，他主要是看他的心量，他的心态勇不勇悍。啊，这样的话，他的素质就从这方面来体现的。所以要菩萨的称之为菩萨嘛，菩萨是什么呢？菩萨就是说是这个勇猛的心识，勇猛的心识，他的心识很勇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既然要修菩萨道，我们的心识不能够怯懦了，怯懦的话成不了菩萨，成不了勇士，是吧？觉悟的勇士啊，就没办法在觉悟之道上面成为勇士。所以说我们可以被烦恼打败，但是呢，就不管怎么说呢，不可能永远打败我。反正自己有一颗这样的心的话，有一颗不屈的心，它其实是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是很重要，在世间当中这个也很重要。做任何事情呢，就不屈服的心很重要。那么尤其是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调伏烦恼和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这个不屈服的心呢，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作为已经迈入解脱道的佛教徒，从今往后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可舍弃皈依及皈依戒，这一点必须要付诸于实际行动中。因此说呢，我们是已经在仪式上面呢已经皈依过了，已经迈入了解脱道的这个我们是已经迈入解脱道的佛教徒。那么从现在开始，乃至于菩提果之间呢，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可能在今生当中会遇到，有可能在来世会遇到。但是呢，就来世的我们也不管怎么样呢，在今天以后的事情我们都不可预料，不可预见。但是我们要在这儿发个愿。啊，不管怎么样呢，就以后呢，不管再怎么样，即便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舍弃皈依和皈依戒。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连生命危险都不舍弃的话，当我遇到委员的时候啊，遇到这些的时候，当然也肯定是不会舍弃的，因为在所有的这些我们执着的东西当中呢，对生命的执着是最严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如果我们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舍弃的话，那么其他的委员那就更不用讲了。啊，其他委员就更不用讲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皈依心如果不稳固呢，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不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这个三宝是不是有能力啊，像在我每天都在念呢，都在祈祷，怎么没有能力遣出我的这个委员呢，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就开始在小小的事情上面出现经常性的出现一些这个邪见啊，这样呢，我们要第一个呢，我们要经常性的忏悔，第二个呢，还是真正有必要反复的学。因为就是说反复学完之后呢，我们就说智慧增上了，智慧越增上，它其实升起邪见的一种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你的邪见你升起来就被你的智慧化解掉了，哪里还有让它做大的可能性，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就是看到它做大没办法啊，对治不了，压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压得住，然后有的时候暂时压得住，有的时候呢长期压不住的事情。尤其在旁边再遇到一个煽风点火的人，那就更惨了，是这样。所以现在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文思啊，通过学习佛法文思修行来得到一个比较自主的那种定解啊，一个比较自主的定解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上师在不在跟前，道友在不在跟前，是自己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呢，还是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内心当中有一个这个殊胜的正见，那是谁都夺不走的啊。就是说你即便是在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保险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谁都拿不走，抢不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说不会受到这些邪知邪见呢，外别人的这种言论和自己的邪知邪见的影响都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发愿的。但是发愿这个重于生命危险也不舍弃归宿呢，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再在发愿，再在发愿。而就是说，但是有些时候，当这个现在我们没有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怎么样都好说。啊，我们在坐上打坐的时候，一想到三宝的功德的时候，有可能痛哭流涕的可能性也有，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容易发起这种愿，但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个真实的环境，再可怕就是害怕什么？就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呢就随这个环境而变，自己的信心呢慢慢也就没有了，就开始舍弃三宝的心，有可能就生起来。随着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发誓愿，发坚定的誓愿很重要，的确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缘起。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要想方设法的来让自己啊，在真实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的确也不动摇。那么这个就必须要通过修行，啊，通过训练才能达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人他就是说是到了战场当中，说我们说我们要勇往直前，我们一定不要怕敌人呢。我们再就是说是没有上战场之前，怎么样喊都行。你可以把这个手指头咬出血，写血书啊，怎么样，也都可以写很多很多很多篇血书。但是真正一到了战场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如果你平时没有训练的话，啊，那是完全没有，脚都软的，根本是动着爬都爬不动，是这样。所以就说是那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危险。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个呢？就是平时在这个遇到这个之前，就是要非常认真的、严格的去训练，啊，就要训练好了，到了这个环境当中，训练相当于去模拟啊，训练就是模拟嘛。啊，模拟的一种战场的一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训练那种，就平时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就是说圆这样一种这个圣神的法意，就是要认真的闻思修行，让这个内心当升起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再训练，慢慢我们的一种邪知邪见越来越少，升不起来了。即便是突然升起来一个，或者听到一些言论的时候呢，也绝对不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断的这个训练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必须要付诸于实际行动。正如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很深的见解升不起来的话，我们要想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皈依三宝呢，是今生后世的唯一的福祉啊。无论如何呢，不能舍弃。从大的方面就是说，能够意念的话有些呢就是说在就是说比较一种严峻的这个时刻呢，他也能够不舍弃三宝的这个情况也有的，是这样的。正如经中说，何人皈依佛，比为真居士。何时亦不能皈依其他尊，皈于正法，远离老害心，皈依圣身众，不应教外道。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何人皈依佛，比为真居士。那么就是何人呢？任何一个人，他如果皈依佛之后呢，这个人就是居士啊，就是真实的居士的。虽然就是说居士呢，他就说是这个要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戒居士啊，两戒居士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受了居士戒之后。可以叫居士，但是皈依三宝之后呢，也叫居士。那么这种居士呢，叫皈依居士，皈依戒的居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然后受了戒了之后呢，叫一戒居士啊，或者圆戒居士啊，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叫居士，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叫八戒居士的也有，反正就一辈子守持斋戒的这个叫八戒居士。所以说这个居士有很多种类。有些呢就是皈依之后就叫居士的，是这样。有些呢是受了戒之后呢，他也从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居士。所以此处呢就是说，皈依佛之后呢，就可以称之为真实的居士。何时亦不能皈依其他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成为了皈依佛陀的一种这个修行者居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何时也不能够皈依其他的尊，其他尊就是外道啊，不能够把其他的外道天神呢来当成真正的导师来进行皈依。皈依于正法，远离老害心。当我们皈依正法之后呢，尽量要远离老害之心啊，伤害众生的心啊。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要远离皈依正法之后，因为正法呢它是帮助我们调伏烦恼的，正法让我们远离恶业，让我们修行正法，然后正法呢也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真实的趋向于这个实相。所以说就是说是正法的自信和就说是轮回的自信，伤害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自信是背道而驰的。正法帮助我们离开痛苦，而老害心是让我们获得痛苦的。那么就是说是正法呢，它是让我们获得安乐，而老害心呢是让我们丢失安乐的。正法的这个状态呢是让我们获得一种觉悟的，而老害众生的心呢是让我们就是说是相应轮回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皈依正法呢，要想方设法的远离老害之心。当然这个远离老害之心呢，它也有很多标准。 很多标准，你不是说刚开始的人他就有这个，而是我们要首先要发个誓愿，或者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把这个皈依正法之后远离老海心呢当成一个目标，慢慢慢慢我就靠近啊，像这样的最后真实的连伤害众生的心都不会有，不会升起的，特别特别的慈悲很善良的一个心态，最后通过训练你可以升起来。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因为刚刚从一个就是说是经常性伤害众生的一种心态当中皈依之后呢，他马上要丢弃这种心态呢，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要停止在行为上面，首先要停止伤害众生的行为，语言上面呢经常不要伤害众生，然后逐渐逐渐的在内心当中要停止伤害众生。因为心很难调伏，相对来讲身语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啊，就把你的身体管住，你不要去杀生是吧，不要伤害众生，相对来讲容易多了。然后你不要去骂众生呢，不要用语言伤害众生，相对来讲容易多了。但是呢就是心很难控制啊，就是心很难，所以最难的是心上面的调伏，最难是心上面的调伏。所以说远离老害心，这个我们一看这是个高标准啊，这个在对我们来讲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逐渐的靠近啊。其他的一行为方面呢，我们能做的尽量做是吧，能做的尽量做。如果所有的众生不能伤，没办法就是避免伤害呢，我们先发愿不伤害一部分众生啊，这个是在很多地方讲的啊，很多地方讲的。现在呢我可以发愿不伤害一部分众生，这个逐渐逐渐的靠近于真实的不伤害一切众生，来至于就心中也不伤害任何众生，不产生伤害众生的心，这个很困难啊，的确非常困难的。皈依甚深众不应教外道，那么皈依甚深众之后呢，我们就说不应该教外道。教外道的意思就是说不把他们当成修道的伴侣啊，不把他们当成修道的伴侣，是这样的。他见解修行不和他们相应，并不是说就是说不和外道说话啊，这个方面我们做不到。因为很多道友家里面也就说一起出了很多不信佛的，或者就是说那种皈依其他外道的也很多，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很多时候做不到的。但这个教呢意思就是说见解和他们不相应，行为方和他们不相应，就是不把他们当成修道的伴侣，这个意思，教我的意思。如今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三宝的随行者，可是竟然对佛经佛塔佛像等没有一丝一毫的恭敬心，居然把这些看成是普通的财物而进行买卖或作为抵押品，这就是所谓的享用三宝生产，罪过极其严重。那么现在很多就是佛弟子自认为自己是三宝的随行者，但是呢对于三宝所依啊，对于这个佛陀圣谕的所依，比如说佛经啊佛塔佛像啊，佛经呢当然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法宝嘛，法宝它的代表，或者说是佛陀语言的所依。然后呢佛塔呢是佛的智慧，佛心的佛意的所依，就是佛塔，佛塔代表佛智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在这儿安住的，是这样。通过一个就是说设法的自信，然后呢就是佛陀的智慧，通过这样的方式安住在这儿。所以当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就是佛的智慧无二物品，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也不是一个就是装饰品，它就是代表佛智。但是呢真正的佛塔应该是要装帐的，有佛舍利啊等等，装帐的时候代表佛塔如果没有装帐，那就可能就不一定那么严格了。然后呢就是佛像，佛像呢是佛身的所依。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佛弟子对于这样一种佛陀身口意的所依呢，没有一丝一毫的恭敬心，然后呢把这些当成这个普通财物而进行买卖或者作为抵押品。尤其是呢有些时候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剩余的所余的就是说来敛财呢，就是通过贩卖这样佛经佛塔佛像来赚钱，来让自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的话，这个是罪过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不能通过这方面来买卖。当然有些时候就说如果不买卖了，我们怎么请得到呢，是吧，我们不买我们也请不到佛像呢，他不卖我们上哪去请去，但我们自己去学这个什么，去学这个铁匠，我们自己去这个什么去铸造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肯定有买卖，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佛经这个三宝所依呢，或者说是佛陀圣谕所依呢，这个在就佛法当中就有一个叫流通。流通的意思并不是把卖就变成一个名字叫流通好了我们就可以了。我以前这个佛像卖2000赚1500这个叫卖我变个名字这个叫流通，还是赚1500，这个叫流通就没过失了，不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话，流通的意思就是说是基本上呢比这个成本价高一些来进行流通，是这样的。完全是成本也不行，因为它里面也要产生一些费用，但是就把这些必要的费用加进来之后呢，可以稍微高一点点的方式来就是说是流通，我们说卖给别人，我们来买了之后呢，就我们可以拿来供养， 这个方面叫流通是可以的，但是你那里面就是说暴利啊，赚很多很多钱，然后用这个钱来就是过很奢侈的生活，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啊，这个绝对不行。所以这个流通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不用担心啊，就如果没有流通的话怎么？所以很多就是说是寺院当中有流通处，流通处，所以其实真实际上流通处对于这些方面它是肯定是要不然不赚钱的，要不然就是一点点的成本上加一点点钱，这个就流通方便大家来请。就买了之后呢回去读诵啊，或者回去供奉啊，这方面肯定是可以的，但是用这个赚钱是不行的，所以把这个当成就是说商品来进行买卖啊，或者把它作为抵押品啊，像在那边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欠了钱了，然后把这个佛像来抵押，什么时候有钱了赎回来，像在那边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不对不行的，这个是三宝啊，这个是佛陀的圣语意，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这样做很可耻，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不能够把这些三宝的所依啊，或者把这些生于的所依来作为买卖品。但是呢有些就是说有些这个佛具店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些居士啊，或者有些修行者，他是开的佛具店，用佛具店来就是说是这个维持他的生活的话，其实呢就上次以前讲过，如果你的佛具店卖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卖一些这些水杯子啊念珠啊，卖一些别的这些木鱼这些法器啊，或者卖一些别的这些就是说这些灯供的灯油啊，这些呢都可以赚钱，这个没什么。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可以赚钱，但是这别的东西呢就不能赚钱啊，你这个佛具店里面有佛像有佛经佛塔，但同时也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可以赚可以赚点钱，但这个不能赚钱。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有些人他必须要通过佛具店的如果他佛具店里面没有这个倒无所谓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念珠你卖两万别人要不要买都可以，这个没有无所谓的，是这样。所以但是呢别的这些呢三宝所依呢这个就不行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买卖来赚很多钱的话，就是所谓的享用三宝身材，相当于用三宝的身体来赚钱一样，罪过是很严重的。此外呢，除非是在绘然后下面告诉我们呢，除非是在绘画、雕刻佛像等情况下需要测量尺度，方可进行制作。在其他时间里，对佛像指手画脚、妄加评论，这里不庄严，那里不美观，过失也相当严重。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这些佛像吹毛求疵。那么就是说是，除非我们在你自己的绘画佛像的时候，必须要测量。量它的就说是这个尺度啊、高矮啊等等，必须要测量。在雕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打磨啊，必须要怎么样。像这样，你就可以观察，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尺度是不是够了等等。因为有些时候制作佛像，严格来说的话，它也是有这个度量的，专门有一个就是佛像度量斤嘛，就是说是再就是说造佛像的时候，它一个尺寸佛的头和身体的比例是多少多少，佛塔也有比例的，是这样。所以严格来讲的话，都有这些严格的比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要造佛像的时候呢，这些的必须要进行测量啊，要观察啊，这方面的话是可以的。在其他时间当中，那么对佛像指手画脚、妄加评论呢，这个是比如说这个佛像不庄严呐、不美观呐，像这样的话，这个过失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在见到佛像的时候，也应该见到真实的就是说佛陀一样。真正的佛陀一样，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就是说就随便说这个美不美观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阿底亚尊者呢以前呢也是这个什么，阿底亚尊者以前在世的时候，有个弟子拿了一尊这个文殊菩萨像，请他人家就开光嘛，就上这个阿底亚尊者开光的时候呢，这个弟子就随口问了一句，这个佛像好不好就是好不好，是庄不庄严，就好不好吧。阿底亚尊者说的这个文殊菩萨没有好不好的，就他的工艺稍微差了一点，他其实就是说那个他就说这个佛像其实是工艺他的工艺呢比较粗糙，是这样比较粗糙。所以那个弟子就问这个旁边一个弟子，他这个就是那个弟子问他这个文殊菩萨好像意思就是说是庄不庄严好不好就是这样的。阿底亚尊者他就是很通达这些嘛，就尤其是在细节上面很通达他就说呢这个文殊菩萨没有好不好的文殊菩萨哪有不好的呢，就是工艺稍微差了一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个不庄严呢，这个佛像不庄严呢，这个就我们想说的是，其实呢就是说造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这个怎么样，或者不符合我们的一些审美观，但是呢我们不能直接说这个佛像庄严还是不庄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表达的话就是说这个画工差一些，这个工艺粗糙了一点是怎么讲，这个可以说这个工艺好不好画工好不好制作工艺，这个可以讲。但直接说这个佛像 不庄严啊，不好啊，这个方面就不行啊。说这个方面，因为像在那也是代表内心当中一个恭敬心，从小的地方去培养我们的恭敬心，是微细的地方培养我们的修行。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呢，有些人说啊，你太直向了，这个说两句又怎么样？因果很微细，是这样的，我们的分别心太粗大了啊，因果呢是很微细的，所以我们觉得无所谓啊，往往就是有所谓，是这样，我们觉得没事儿，往往就是有事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反正反复人的分别心都不可靠，所以就是说佛菩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记在心中啊，记在心中，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细微的地方去注重因果的取舍啊，细微的地方注重了，大的方面肯定是抓得住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大的方面抓住了，小的方面抓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当然从某些地方啊，有些人根基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把大的方面抓住也就可以。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尽量的往微细的方面去靠，这个时候的这个修行呢，才越来越就扎实，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这些，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这些工艺如何如何，但是千万不要说这个佛像不庄严啊、不好看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呢，就是过程很大的。然后下面来讲，也不允许将佛经文字的书函等直接放在地上，从经书上跨越啊、跨越或者翻啊、翻页时手指沾唾液等等，所有这些不恭敬的行为，罪过特别严重，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么前面呢是对佛像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对于经书，对于论点这方面的话，就修行的这个教诀书啊等等。那么这些佛经论点呢，书函呢不能直接放地上，因为地上呢显现上就是我们直接踩来踩去的，还有坐垫上，我们屁股坐的地方呢，就坐垫上也不能放啊，不能放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经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都是不干净的地方，是这样，我们认为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又不能把这个放在把这些东西呢放在这个把法本呢放在不干净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直接放在地上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要有的时候没地方放呢，或者放在这个香袋上面呢，或垫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盒子啊，放在地上，我们再把书放在盒子上，或者实在不行要垫一块布或一张纸，就反正就是说不能够直接放，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没办法的情况之下，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可以放在就什么呢，放在这个包包上面呢，或者怎么样，这个样是可以的。反正我们要表示呢，尽量的要注意。然后呢，就经书上跨来跨去的，这个也是不行的。就是直接跨越啊，这个也不行。还有翻书的时候用手指沾口水去翻书页啊，这个也是不行的。这样，所有这些不恭敬的行为，罪过特别严重。在就说是这个汉人佛教当中呢，这个方面很注重啊，非常注重。即便是有时候说叫这个看经书的时候、念经的时候，要洗手啊，要焚香啊，要很恭敬啊，这个就是做得很好。是这样的，不能跨越啊，放在干净的地方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就说是这个贯彻的很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是要这方面呢也是要注意，所有不恭敬这个法本的行为呢，这个都要制止，否则的话就会在就没有必要过程当中呢得到很多的过失，而且你有过失之后，如果你不忏悔呢，你要受这个果报；如果你忏悔呢，其实你浪费了一些时间，是这样的。本来如果你不造这个罪业呢，你就说是这个你所做的忏悔，可能这些只是忏悔更早以前的罪业了。但是因为现在不注意造的罪业，造下的罪业，你必须要通过一些新的忏悔来对治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修行就慢下来了，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更注意点啊，是可以避免的。世尊说：“末世五百年，我现文字相，作意彼为我，尔时当恭敬。”那么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直接宣讲这样一种取舍之道。那么就佛陀入灭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陀呢就是以这个就是以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化身啊，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文字啊地方面的流通，尤其是在末法五百年的时候，我现文字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大德可能越来越少了，大德越来越少了，像在能够直接讲解的也不多了，除了那个时候呢真是能够教众生取舍的就是文字，就是佛经论点。所以说佛陀我呢显现为文字的相，作意彼为我，我们应该把这个文字呢，作意，这个就是佛陀啊，佛陀在这里面直接给我们讲如何做如何做，而是当恭敬。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把经书把这些文字呢当成佛陀一样，一模一样去恭敬。就是在世间中有这样的俗话，佛经上面不能放佛像。那么这个是这个藏地啊，藏地的俗语啊，这个虽然不是校正啊，但是呢就这个是个俗语。这个很多俗语呢，它其实也是很多大德啊，或者这些在反正就在民间呢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民间的说法是什么呢？佛经上面都不要放佛像的啊，佛经上面不能放佛像。佛像我们觉得是很尊贵的，但是呢他们的习俗呢就是讲经书上面的不能放佛像，是这样的。为什么？就体现这个经书的尊贵 啊，体现经书的尊贵性。它的必要性是什么？下面来讲。那么在所有佛像经典佛塔当中，佛经具有开示取舍道理、延续佛法、会命等作用，与真佛没有一点一滴的差别，甚至与佛陀相比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这个僧侣义的所依，就是佛像佛经佛像经典和佛塔当中呢，佛经呢是直接具有开取舍道理的，延续佛法慧命的。就是说你把佛经打开一看啊，如果你是懂文字的话，这里面就讲啊，这个应做啊，这个不应做啊，或者应该怎么发心啊，应该怎么样举着正见呢，就好像佛陀在世一样给我们宣讲。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入灭了，但是经书它有这个作用。经书的作用就是直接可以开示取舍道理的，而佛像显现上面就不行。佛像供在这个佛台上面，当然可以带来整个区域的吉祥，还给我们增福啊，就是说增慧啊，或者就是说这方面的话，把我当成是供养所依，这方面是可以的。佛塔也可以，它可以代表佛智，但是呢，直接宣讲，就是说是这个取舍道理的话，佛像和佛塔这二者呢就没有这个作用，而佛经可以啊，经典可以，就是文字可以，它呢可以直接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取舍。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呢，和真佛没有差别。佛陀在世他也是宣讲这些道理，那么就是说经典呢它也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和真佛没有差别的，甚至于和佛陀相比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相当的话，甚至于和真实的佛陀这个文字啊，这个经典和真实的佛陀相比的话，还可以说可以说进一步讲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超过佛陀的一种作用。为什么这样讲？一个真佛难道经书还超过真佛了吗？它是从某一个侧面，哪个侧面呢？因为佛陀有的时候也显现不讲法的时候，佛陀不讲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讲取舍之道。而经书不一样，经书它你只要一打开，它就是一直在，它一直取舍道理一直在这儿。所以是从这个侧面哈，他当然就是说他是这些上师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他是有些时候是从某个侧面给我们讲的。如果你要真的要去较真啊，是怎么怎么样，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某个侧面来讲，佛陀也有休息的时候，佛陀也有走路化缘不说法的时候，但是经书你随时打开，他随时都在讲啊，随时都在开示这个取舍的道理。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从单单从这个侧面，就所以说可以安立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个方面就告诉我们要尊重法宝啊，尊重法，甚至于就是说有些在藏区，在藏地，它这个所有的一些真实的一种正规的佛堂，所有的佛堂正规的全都是经书在上面，佛像在下面，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什么呢？经书是最，这代表经书是最尊贵的，甚至于就比佛像还要尊贵，比佛像还要尊贵。那么如果是佛像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损失，但是经书没有了。那就没有人没有这个真实的标准了。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谁来指引这些修行呢？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呢，就他因为直接就是说是这个开示取舍之道的缘故，他的尊贵性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体现。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就开始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的，对密乘行者来讲，这个领储啊，这个金刚领储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尊贵性呢我要让我们了解。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些很多问题呢，有些人初学者呢不太容易了解这些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取舍之道。所以说前行当中呢告诉我们很多，让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人逐渐的懂得就是说是这个取舍，把一个完完全全的初学者呢培养成一个修行有素的，或者说知道很多佛就佛法一种见解的，知道很多佛理的这个人高素质的一种这个修行者。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真的学习前行当中的这些内容。那么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现在多数人将金刚领储当作平平常常的用品，而不认为是三宝的所依。就是也就是说反过来讲，金刚领储啊其实就是三宝的所依。就是不管是这个五谷金刚储，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多的是五谷储，还有就是九谷储这两种的话就比较多的。那么就不管是五谷的也好还是九谷的也好，其实的话它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用品。它就是一个三宝所依啊，它完完全全是代表三宝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什么呢？但实际上呢，金刚杵表示佛陀的五种义智慧。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个五谷杵，五谷杵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用品一样，用具一样，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杵呢，这个领杵当中的杵呢，它的五谷嘛，五谷呢其实代表五智， 佛陀的五智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把这个无骨杵拿到手上的时候，其实就通过这个无骨杵呢，你马上就反观啊，佛的五智，然后自己本具五智啊等等，像这样就时刻提醒自己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器，它其实也是这个啊佛陀智慧的一种这个代表，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这个啊五种义智慧。金刚铃也同样具有本尊面相啊，金刚铃上面呢也有这个本尊的面相，我们看这个金刚杵的中间呢，这些方面都有一个本尊的面相嘛，是这样的。下序部中说它一个有一个这样一种人面一样的。现在其实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是本尊面。下序部中说这一面相代表毗卢遮那佛。下序部呢就是这个四部啊行部瑜伽部。像这样的下序部当中呢说这个面相代表的是这个毗卢遮那佛。啊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这个佛陀。然后上序部中说它表示金刚界自在魔，因此它具有身相。那么再就是说这个马哈阿鲁阿迪在这个上序部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就是代表这个金刚，它是金刚界自在母，是这样，它也是它金刚界自在母，其实是这个佛母的自信，佛母的自信呢其实也是佛陀无二无别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因此说呢它也具有身相。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身和身和意都有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处呢是意。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金刚铃的面相呢是代表身。再者呢金刚铃上有八大佛母真实种子智的经文像。那么在这个金刚铃，有的是金刚铃的这个外侧内侧等等，这上面呢都有，外侧它的莲花瓣上面呢它就有这个八大佛母的真实的种子智的经文像。这个就是代表法宝之心。所以这个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其实佛法生就是说这个生与意啊，生与意的这种生相啊，生相还有就是说它的一种语言佛语和这个佛智佛意呢，其实在这上面都已经有了啊，都是具足的啊，都是具足的。当然法宝的自信呢也可以就是说是身宝的自信来代替，这个也是可以，我们说是三宝所依也可以，三宝所依或者说是佛陀的身口意所依或者三宝所依也可以的。因为佛陀他是这个身的究竟嘛，所以这里面可以包含的身宝之心。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经文相哈。然后此外呢他的清脆响声代表佛陀说法的妙音。那么就是他当我们在摇铃的时候他会发出这个很清脆的声音。这个很清脆的声音呢其实它是从这个种子智里面，相当于种子里面发出来的声音，相当于是佛的说法的声音。所以说呢它也代表这样一种这个妙音的，代表这个佛陀说法的妙音。可见金刚铃已完全具备了身与意三所依的象征。像这样的话身与意金刚铃杵呢，身与意就是说是三所依的象征，它都是有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一个用具啊，不是一个般用具，它是整个三宝的所依，尤其是密宗金刚乘的全部坛城全部坛城轮在它上面样样齐全完整无缺，并且也是不共誓言的标志。如果对此轻视，当然会有严重的罪过，因此我们必须常常恭敬供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密宗金刚乘的全部的坛城轮呢坛城轮呢就是说是这个它都在这个上面，在金刚铃杵上面都有表示的，都非常圆满的齐全，就是说很齐全完整无缺的在上面已经呈现了，是它的代表。并且呢也是不共誓言的标志。什么叫不共誓言的标志的？如果灌了顶之后呢它就应该不离开这个铃杵啊，不离开铃杵，是这样。所以不离开经常性的不要离开铃杵。这个不离开铃杵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铃杵我们就要在我们身边，如果出门的时候要带着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不离开铃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得过灌顶之后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誓言的标志，首次不共誓言的标志。所以说呢这个铃杵呢不能离身的。所以上次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铃杵太大不能带不方便带至少在宿珠上面，就我们念珠上面有些时候呢他把这个计数器呢就是做成铃杵的样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带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在念珠上面带着这个，很多宿珠上面都是铃杵的代表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不共誓言的标志嘛，就没有舍弃这个誓言物。没有舍弃这样三宝，没有舍弃这样誓言，它也是这个标志。还有佛堂上面呢，就是说有时候也是应该有这个铃杵的一种供养。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它的铃杵呢，其实也是三宝的所依，也是一种誓言的一种标志吧。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自信。 那么就是说，如果对此轻视，当然就罪过是很严。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领主方面的话，也应该是要知道它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三宝的所依。这个也是纠正了一些人，他认为就是说领主它就是一个简单用具的一种想法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知道它是三宝的所依的自性。第五呢，下面我们讲皈依的功德。皈依之功德呢，皈依三宝是一切正法的基础。任何人仅仅皈依，就能播下解脱种子，远离不善业，增上善业，它是一切戒律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源泉。那么就是说是皈依三宝呢，是所有正法的基础，觉悟之道从这开启的。说任何人仅仅皈依呢，就能播下解脱种子。那么仅仅皈依的意思就是说，你参加过一次皈依的仪式，你跟着就是说传戒的一种这个上师啊，念诵了这个皈依偈，然后你发愿呢，就是皈依三宝。承诺皈依三宝了，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播下了解脱种子了。或者说当我们不断的念诵十万遍皈依的时候呢，每念一遍其实也是就是说播下一次解脱的种子。还有皈依呢功德呢，就是可以远离不善业，逐渐的远离不善业。因为三宝呢它是趋向于觉悟之道的，所以说我们从这开始皈依的话，它的一种缘起力啊，它就可以让我们远离不善业啊，然后同时呢增上这个善业。它是一切戒律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源泉。所有的戒律啊，上面的戒律的基础呢，都是皈依戒，都是皈依。那所有功德的源泉呢，也是从皈依开始，不断的，就是说开始有的。比如说我们的后面的这些小质量道啊、中质量道啊，就是说是大质量道啊、加群道啊、见道、修道了，这些纯佛无学道，最早也是来自于皈依的。所以它所有功德的源泉就是皈依。皈依三宝的人暂时也受到善法方面护法神的保护，一切所愿称心如意，经常不离三宝的光明，也能回忆宿世今生来世安乐，究竟获得佛果等等功德利益不可估量。那么皈依三宝的人呢，经常性的意念三宝，皈依三宝是这样的。皈依三宝其实呢，就是除了在就是说受皈依戒的时候，好像我们说很多时候就认为那个时候已经皈依了，那个其实是一个仪式，入门的仪式。入门之后呢，每天都要发自内心的去意念三宝，皈依三宝。所以每天我们要念皈依，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呢，就开始皈依三宝，从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开始，这一天的这个修行是这样的。说中间呢也是这个不间断的意念啊，就是说是，比如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要供养三宝啊，在佛堂上供水供灯啊，或者顶礼啊，还有的就是说是经常要不然观想在头顶，观在心间等等等等。或者遇到这些好事儿、不好的事情都要意念三宝，这些呢就是叫做皈依三宝的人，也经常性的要这样去祈祷和意念。那么如果经常性这样皈依三宝的人的话，暂时呢护法神的善法方面的护法神呢，经常性的护念保护这个人，帮他尽可能的遣除这些违缘，然后一切所愿呢称心如意啊，所有的这些心愿呢都比较容易呢，就是说是达成，就一切心愿呢容易称心如意。即便是现在没办法马上称心如意了，逐渐的所有的这些心愿都能够称心如意。那经常不离开三宝的一种光明啊，经常不离开，因为我们意念三宝嘛，所以意念三宝的话，三宝的光明也是没有离开的，也能够逐渐的通过三宝皈依三宝的这种就加持啊，或者说是功德呢，逐渐可以回忆自己的宿世。以前呢就是说是在哪个地方漂流啊，受什么痛苦啊等等，这些宿世呢也可以逐渐回忆起来。今生乃是安乐，就皈依三宝之后，如果真实的皈依三宝的话，心态平和，心态平和它就是这个安乐的基础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世当中呢就是安乐，然后就近呢获得佛果等等，就近来讲呢可以逐渐获得佛果，功德利益就很多很多啊，就是说不可估量的。如皈依七十颂云，皈依七十颂呢说月成本是造的一个皈依七十颂，那么这个皈依七十颂的云呢，虽众皆可受戒律，然未皈依不可得。虽然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人的众生呢都可以去受戒律哈，但是呢如果说没有皈依戒的话，所有的戒律上面的戒律都不可得，没办法获得。所以说皈依戒呢是所有戒律的基础。在比丘戒、沙弥戒、居士戒等所有别解脱戒当中，皈依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要获居士戒，那么首先要得皈依戒。我们如果我们要想获得沙弥戒、比丘戒，我们也首先要有这个皈依戒，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戒律呢，上上的戒律的基础呢就是皈依戒，所以它就是一个根本的，它就是一个基础了。而且在大乘中发殊胜菩提心与究竟金刚乘的灌顶等，这一切也必须以具足真实皈依为前提。 那么在这个大乘当中，比如说我们发菩提心啊，就受菩萨戒发菩提心之前呢，也首先有皈依。我们看受这个菩萨戒之前呢，他首先就是有四句偈嘛，就念三遍皈依，然后再开始受这个菩萨戒的。得灌顶之前呢，也首先要皈依啊，皈依就是说三宝皈依金刚上师，然后再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得受灌顶，得到密乘戒律。那么这一切呢，也必须是去除真实皈依为前提的，甚至于呢，甚至仅仅受持一天的八关斋戒。首先也不可缺少皈依。那么就是说这个八关斋戒呢，不是居士也可以受，但是呢在这个受斋戒之前呢，首先要承诺皈依三宝。所以在这个受斋戒之前，它一部分就是皈依的，就是皈依的仪轨。所以首先呢就要皈依，然后再受戒，是这样的。如果不承诺他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不承诺皈依三宝的话，那么这个戒体是得不到的。因此说呢，皈依是一切戒律与功德的根本啊，这个就相当明显的。既然它是这个根本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从另外角度来讲，那么所有的修行要成就，我们要获得很多的这个修行的觉受啊，要升起很多觉悟的功德的基础是皈依了，更不用讲了。戒律的基础是皈依，那么所有一切的出世间法的功德的基础也是皈依。所以现在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修。如果你修过的人是吧，修过的人十万遍你修完了，但是每天呢我们还是要经常性的去通过这样一种我们能够学习的一种正见摄持之下呢，去不断的意念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念诵这个皈依偈。不用说了知三宝功德后升起信心而皈依，哪怕仅仅耳闻佛号或者对佛陀的身与意所依中任何一种接上少许善缘，也将在相续中播下解脱的种子，最后得到涅槃。那不用说了知三宝功德之后升起信心而皈依了，就是说现在的佛弟子他学习过训练三宝经啊，学习过宝心论啊，学习过很多比如说四量论啊，学习过这些，学习完之后对三宝功德产生了信心的，那么在这种信心的状态当中念皈依偈，那当然就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而尤其是直接成为解脱的一种因了。不要说这个哪怕是仅仅是什么耳闻，就是说无意当中啊，无际的状态当中耳闻的佛号，比如说有些人去旅游啊，到寺院里面去，或者在这个寺院外面的这个寺院外面的这个什么那个购物街上面有很多卖佛珠的啊，卖这些东西，很多这些店呢也在播放这些佛号啊，大悲咒啊，佛号啊，其实他就是走过去，他听到这个，他也在相续当种下了解脱的种子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善巧方便，这个也是就是说在这个什么佛法兴盛的地方，在中国啊，其实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福报的。他自己如果你要去别的地方去旅游，你在外国去旅游，哪里有这些佛号让你听的？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在中国来旅游，或者中国人在这些寺院去旅游，而寺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地方，所以他去了之后呢，要么寺院里大殿里面放的佛号啊，要么在外面是吧，在外面这个街上面做生意的这些小店里不断的放佛号啊，反正这些佛号呢他可能就听了之后他就能够种下这个种子的。所以说寺院里面有些时候呢，他有些就是懂得道理的人，他也是想方设法的在寺院里面放些佛号，让这些不信佛的人来听一听，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原佛陀的就身像，寺院里面也有这些佛像。不管怎么说呢，佛像在这儿，有些是很大的佛像，有些是小佛像。所以这些人来就是说是旅游的人，他只要眼睛看到了，他只有些时候去磕个头、许个愿呐、不管怎么样，他不管什么发心，他只要去就是说接上语言，他其实也是种下了解脱的种子。所以这些寺院的存在。这个寺院的存在其实也是让这些其他的众生不管怎么样有信心的人呢，当然更加增长信心，修道的人呢他是一个修道的场所然后有信心的人呢看到这些增长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可以就是说是接上一个因缘，接上通过这些呢就接上一个佛缘，是这样。这些呢种子种下去之后，总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的，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其实内心当中的这些种子呢，也不知道是哪个节当中，可能我们路过某个寺院听到了这些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总有一天生根发芽，那么现在在我们相信当中已经生根发芽了，那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在若干节之前呢，谁谁谁是吧，不经意当中念了佛号，或者故意在我们耳边念了佛号，或者听到念佛偈听了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种下一个因缘，然后呢逐渐逐渐这个因缘就成熟了，现在皈依了，现在学法了，现在开始发菩提心，现在修空性了，逐渐逐渐的开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开始真正在靠近最究竟的解脱了。所以说呢，这个佛陀的身像啊，佛语、佛经，然后就是佛意，佛意是佛塔嘛。像在那任何一个所语当中， 啊，接上少许的善缘呢，也将在相续中播下解脱的种子，啊，最终呢，就是通过这个种子啊，就获得涅槃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福啊，就是说三宝的不可思议的加持。那么如果说众生的福报穷尽了，连这个都没有了，连就是说一那、连就一个佛塔都看不到，连一页经文都看不到，连就是说一个这样一种佛像都看不到，连一个修行者都看不到，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才是悲惨的。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都有啊，可以学法，可以生于信心的皈依，还可以有生于意义的所依。所以说弘扬佛法，它也可以很多方式，这个也是一种。然后呢，律藏中记载，曾经一头猪被狗追赶而撞扰了一座佛塔，由此相续中播下了解脱的种子。律藏中记载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一头猪呢被狗追赶，它是无忌啊逃命的时候，它就是不它转佛塔转了一圈，就撞扰了一座佛塔。那么就凭着这个撞扰一圈佛塔啊，撞扰一座佛塔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吧，由此呢相续当中就播下了这个解脱的种子了。啊，他就播下了解脱的种子，最后呢也是成佛了，啊，也就成就了解脱的果位，获得了解脱。上次的讲经当中呢也说，花解世主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获得解脱的。还有上次在讲经当中讲了，就是说是有一个树啊，树上面有七个虫嘛，七条虫，然后呢被风这个叶子被风吹到水里面，那个水里面有座佛塔，它就是被水吹动，顺时针呢就是转了七圈佛塔，最后的这个七个虫子呢，最后就在莲花大师入藏的时候。最早的七个出家人啊，七觉士，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获得了殊胜的证悟，然后也给佛法留下了很多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恩惠，这样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就最开始的是很小的因缘，很小很小的因缘，但是后面呢，逐渐呢，也是成就了这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解脱的利益。所以像我们呢，如果就是说有可能的话，尽量的话，就是说让别的人、亲戚朋友也好，什么样也好，尽量的让他们就种下一些解脱的善根。不管他现在信不信、学不学，学的时候呢，就深不深入，就其实呢，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呢，最终都会解脱的。有些时候我们很着急啊，怎么样？但其实有些时候，只要他结了缘了，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讲呢，他已经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获得受记了啊，或者已经开始进入解脱道了，他种子已经种下去了。此外啊，也有依靠依泥像三人得成佛的公案。从前有一个人在路边看到一尊小泥像，他想，这尊小泥像如果这样放着，很快就会被雨水淋坏，不能让它就这样毁坏。他发现前面有一个被扔掉的鞋垫，于是将鞋垫盖在小泥像的上面。另有一人看到这种情景，他认为这么肮脏不堪的鞋垫盖在小泥像上面很不好，于是将鞋垫甩掉。盖鞋垫和扔鞋垫的二人以嫌善业恶的果报，后世获得了王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公案呢是这样的，以前呢有个人在走路的时候，看到路边上呢有一尊小泥像，就是应该是佛像这样的。看到这个小的佛像，这个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小的佛像的话，就是说是它是一个所依嘛，佛身的所依。他就说是这个看到是露天当中有一个这样小泥像，他就想呢，如果这样放着的话啊，不保护的话，如果一下雨啊，很容易就把这个佛像淋坏了。他就想，不论如何呢，不能让这个水把这个佛像淋坏。那然后他就去寻找，找不到，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嘛，可能的确是没有什么工具，他就只发现了一个被扔掉的鞋垫。他就把这个鞋垫呢盖在了小泥像的上面，用这个鞋垫来遮挡雨水，然后盖完之后就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走过来看到之后呢，他就看到这个佛像上面怎么盖了一个这么脏的鞋垫了？如果是我看到的，估计也会扔掉，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因为鞋垫嘛，就是说是这个鞋垫的话，我们看到这么脏，怎么可能盖佛像呢？这个不好，这个不是很好的。然后就没想什么，就把它扔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想到这个不恭敬呢，就把这个鞋垫甩掉了。盖鞋垫和扔鞋垫两个人呢，一个是盖的，用鞋垫就肮脏的鞋垫盖住佛，一个是扔掉的。那么二人呢，他都是嫌善的依乐，就是很清净的发心。清净的发心，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清净发心的所做的行为，一个是盖，一个是扔，但后世呢都获得了王位。像这样，如果是要我们要去较真的话，你盖鞋垫你有过失，为什么这么脏，是吧？你得到了无量的罪过，怎么样。扔鞋垫呢，我们说你扔鞋垫，你扔掉了，你就是因为你扔了你下雨就把人坏了你的过失无量无边，就尤其我们就这样去讲别人。但是呢他们的心很闲散。一个就是说盖这个呢，他就是没有想到这个是怎么样我要去就是说亵渎这个佛像怎么样，没有这样想，他就怕这个雨水淋坏了。 扔到人那里想，哎，这样盖得不好啊，不恭敬，他就扔掉了。两个人呢都是显赞的议论，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异业呢，就是说这个异业以术业为主嘛，他这个就是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生育当中的心是主要的，所以说呢，能不能他就说是善意还是恶意呢？主要看他的心，而不是看他的一种行为。前面我们也讲过了，然后呢，就是后世呢获得了王位，那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善根呢，后世呢获得了王位。如宋云：“善意至邪殿，于能人佛顶，他人负气比二人啊、二者得王位啊。”就是归纳前面的一种这个。内容，所以说最初造小泥像，中间盖鞋垫，最后扔鞋垫的三个人，暂时得到王位等善趣的乐果，究竟播下解脱的种子，逐渐也得以成佛了。所以说最初呢是造小泥像的人，你看谁把这个小泥像放到这儿的？说最早的话，有个人造了小泥像，说他通过这个先生先造了小泥像，他就种下了解脱的种子，逐渐呢得以成佛。中间盖鞋垫的人呢，他也是暂时获得王位，究竟成佛；扔鞋垫的人呢，暂时获得王位，也是究竟成佛。所以说，像这样就依靠一泥像，三人得成佛，三人得成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公案呢，当然可能是主要的是三个人，但为什么主要上可能还有很多路过的看到了这个泥像的人，仅仅是眼睛瞟了一眼。可能也种下了这个成佛的种子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一方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三宝自性啊，就是我们哪怕是接一点点的小的因缘，它都会有很殊胜的一种安乐果。所以说如果有因缘造寺院呢，或者说造寺院的时候，当然要塑佛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公案来看呢，从这个教义来看呢，它利益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有因缘去做的时候呢，也应该升起欢喜心，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这样因缘的时候，我们要随喜内心要随喜，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时候也要随喜不管是钱财也好，还是说发心赞叹也好，还是说通过其他方式也好，提供顺缘也好，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所缘的是什么？他所缘的就是这个三宝就是三宝的这个对境，三宝的对境，他对境很殊胜，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一般来讲是心。他的就是说心的一种状态是最主要的，但是呢，即便是有些时候以这样一种什么，以这样一种无忌的心无忌的心，你看到的佛像或者怎么样，你供养一支香或者怎么样，他也能够就是说是最终成佛，就是说比这个还要极端的是什么？即便你去通过嗔恨心去砸佛像，是吧？文革的时候砸佛像的这些人，最终都要成佛，就是这样。为什么他的对境？他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恭敬他了，你就说是获得安乐成佛的速度可能快，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去破坏他呢，他也结了缘了，结了缘之后，因为通过他自己的发心力的缘故，这个时候逐渐逐渐也可以获得解脱，但是呢我们就是不必要走那个就是弯曲的路，这你砸了佛像结缘，然后你最后成就没有必要，像这样我们去照相或者去恭敬啊顶礼啊赞叹啊，这个是就暂时获得安乐究竟呢也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三宝的自信呢，就是这么殊胜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现在我们生在这样一种这个时代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种机缘的，可以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做这些。所以佛堂当中放自己经典佛像每天的供水供心顶礼不间断的做，不间断的做，这个功德利益逐渐逐渐就会显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带着别人去鼓励他烧支香，鼓励他就说点支，就说磕一个头其实都是就说什么呢？和三宝的一种介绍，殊胜因缘，最终获得解脱的一种缘起，远离不善的功德也是同样。那么前面是依靠这些得到善就得到善根功德，还有呢，远离不善的功德也是一样的。如果发自内心以最大的虔诚和恭敬皈依三宝，那么以往所造的恶业也会有所减轻或者消尽无余。那么如果我们皈依三宝，通过最大的虔诚心和恭敬心皈依三宝的话，以前我们造了无滔天大罪，那么如果我们就说皈依三宝之后呢，就说是通过自己忏悔的情况，有些时候呢就是有所减轻，最少的也是有减轻，然后呢就是说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消尽无余通过皈依三宝的方式完全就消尽无余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忏悔呢，也是依靠三宝作为所依对治力嘛。为什么？就是说四对治力当中一个所依对治力，所依对治力其实就是原金刚萨埵释迦牟尼佛就三宝的自信，把三宝的作为所依对治，因为他们有这个功德，有这个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这个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佛像或者佛号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呢？其实佛像佛号等等，他们的所有的慈悲 所有的这些智慧，所有的这些功德，它都是隐藏在这个符号当中的。所以我们去念的话，相当于就是我们去念的话，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一句符号当中就包含了所有的功德，它就浓缩在这个符号当中、咒语当中、佛像当中，它浓缩在里面。那随着我们去圆它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也可以相应的得到这样的功德，它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这样一种原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造了罪业呢，我们也是意念三宝，或者以三宝作为，就说是所依对治力呢去忏悔的话，也可以减轻或者消尽恶业。从此以后，智相续也会承蒙三宝大悲加持，一切所作都会成为善法，也不会再造恶业。这个是逐渐逐渐的。如果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有些人皈依三宝之后呢，可能还没有没有彻底的，没有一下子断掉恶业啊，是这样。但是呢，自从皈依三宝之后呢，逐渐逐渐的，也许从下一世开始，他逐渐逐渐开始对恶业没有兴趣了，然后就不会再造恶业了。所作所为呢，就是和善法相应的。这个从就说自相续皈依三宝开始的，承蒙三宝的大悲加持，因为三宝它本身就是大悲功德藏嘛，它就具备就是圆满具备具有了这个自悲力三者的自信。所以说我们皈依他，他有能力。他有能力，我们皈依他。所以说，我们既然皈依他的话，随顺他呢，他的能力也会加持我们，逐渐逐渐，我们也可以升起善心啊，具足自悲力啊，远离一些恶业，是这样的。也不会再造恶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佛经中记载，未生愿国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后来诚心皈依了三宝，结果仅仅感受了七天的地狱痛苦，便得以解脱。那么未生愿王呢，他是就是为了自己登上王位呢，把自己的父亲饿死了嘛，是这样的。所以说饿死了自己的就父亲毗婆娑罗王，他就说是这个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其实呢就是造了无间罪当中的杀父亲的这个罪业，造了无间罪了。造了无间罪呢，后来呢就说是这个后来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之后呢，他自己的善根也成熟了，再通过其他的善知识的一种教诲，他自己生了重病嘛。从病重病的时候就开始皈依的这个佛陀，皈依三宝，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成了佛法当中的一个大的施主啊，诚心的皈依三宝，结果呢就死了之后啊，仅仅感受了七天的地狱痛苦便得以解脱，是这样的。他本来就造这个罪业，他要在无间地狱当中感受很长时间的痛苦啊，所有的地狱当中呢，无间地狱的痛苦是最激烈最强烈的，时间最长的。但是他因为他就是说皈依三宝诚心忏悔的缘故，所以他仅仅感受了七天啊，在地狱当中感受了七天的痛苦。或者还有一种说法的话，本来他要是要堕这个什么呢，要堕这个无间地狱，后面是在好像黑神地狱当中，就是黑神地狱要比无间地狱要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是要轻了好几个档次了，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因为黑神地狱是第二个，无间地狱是第八个，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轻很多，实际上是轻很多的，他受了这个七天的一种痛苦。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什么，好像是亲手送来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未生愿王呢，他堕地狱的时间呢就是一个皮球落地的一种弹起来的一个时间，是这样的。就皮球一落地马上弹起来了，就那么快一下子就获得解脱了，是这样。这个说法有很多种。所以说就是说他因为诚心皈依三宝的缘故了，那么重的罪业也得以解脱。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自认为我们是大罪人呢，或者说我们业障深重啊，那么就更加应该皈依啊，就是通过这个虔诚的信心来皈依三宝，每天都念诵皈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皈依三宝。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在修加行过程当中，在修皈依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罪业就在不断的减少，不断的减少。所以说这个呢皈依呢也是减轻罪业的。发菩提心也可以减轻罪业，金刚砂罗也可以减轻罪业，公办长也可以减轻罪业，都可以减轻罪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罪业再重也经不起我们这样折腾，折腾几下那个罪业就没有了，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些修法它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都是能够清净我们罪业的修法。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修，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这个三宝的加持，不要怀疑这个法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样修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不用担心我现在修得很差会不会死了之后堕落啊。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不相信这个法宝的力量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它力量也不大。但是我们就是要相信它有这个力量，哎，我就说我的罪已经就是已经减轻了，就是已经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上次也说了嘛，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忏悔完之后还觉得自己罪也没有清净一样，好像感觉没有忏悔一样，这个是肯定不合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他这个忏悔的这个法门就是有力量，它就是有个作用啊，就是有作用。所以我们忏悔的肯定清净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皈依三宝，它就有这样的力量。所以说呢，就是像这里面所讲的一种这个公案是一样的。那 那么这个是一个卫生院网的公案。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提婆达多造了三种无间罪啊、当他活活的感受地狱烈火烧身时，才对佛语诚信不疑，并说：“我现在从心坎深处皈依佛陀。”那么就是说，提婆达多呢，他是这个佛陀的堂弟吧，应该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造了这个三种无间罪，造了三种无间罪呢，就是说当他活活的感受地狱烈火焚，他就说是这个破和合身啊，这个是第一个很严重的。就当年这个提婆达多就说是破和合身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身众分成两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续当中没有升起善根，是这样的。然后本来要在那一天成就阿罗汉果位的，成就圣果的，就是延迟了。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他的破和合身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就延迟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续当中没有升起善心，然后就要登圣地的就没有，就延迟登圣地，是这样。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过失很大，破和合身的过失特别大。但现在倒是不会造这个罪业了，因为这个破和合身无间罪当中的破和合身只有佛在世才会有。佛在世第一个条件是佛在世，第二个呢是必须要有像提婆达多那样的一个有能力的人啊，他才能够破和合身。第三个呢，就是也必须目犍连和舍利子这样神通第一和智慧第一的这个弟子在世才可以，因为他破一天，他只破一天，然后就他们两个就要通过三小方面，必须要又就要重新合，像这样，因为就佛入灭之后没有佛入灭之后为什么没有了呢？佛入灭之后没有一个可以就是说是想要就是说想要超越的对境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分裂生团破合身的必要性没有。佛在世的时候有像提婆达多他想要取代佛陀，这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环境。也有像提婆达多那样一种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有大福报的人啊，像从一个侧面来讲有福报嘛。还有一个必须也要两个二圣徒要在，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佛也入灭，提婆达多也没有，提婆达多显现上面在地狱当中，或者是说他显现上面是一个菩萨的化现，他正在地狱当中感受禅定的快乐，二圣徒早就入灭了，所以这个没有这个环境。现在的破和合身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它是个相似的那种。戒律当中有一个，但是呢这个无间罪当中破和身是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他就说是这个出佛身血，他推三亚佛嘛，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石头的碎片啊，就把这个佛的脚趾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划破了，出了血，就出佛身血。还有就是说杀死了阿罗汉，所以他就造了三个无间罪啊。造三个无间罪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后面好像还最后的时候生了邪见，把善根也断了，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不相信有这个有他就说是相信了这些，最后相信了什么，相信了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嘛，好像就是不相信有前后世啊这些，他所以说生起了严重的邪见，把三根最后也断掉了，最后就是说是这个堕无间地狱了。那么就是说堕造了三个无间地狱，他在世的时候根本没有忏悔啊，当他活活的感受地狱烈火烧身时，才对佛语诚信不疑。他最后呢就堕无间地狱，然后呢被这个无间地狱的烈火焚烧，那个时候就对佛语呢诚信不疑了，并说呢我现在从心坎深处皈依佛陀。那么上次在讲经当中说，告诉他呢，佛陀当时也显现在他面前嘛，告诉他不单单要皈依佛陀，要皈依法宝和三宝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让他皈依三宝，从现在心坎深处的皈依佛陀，由此呢他将来成就圆觉果位号为具果，也就是说还会在这个地狱当中感受，但是呢因为这个皈依三宝的缘故呢，就以后呢他会在这个他以后会成就圆觉的果位，他的名号呢就叫做具古圆觉啊，具古圆觉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提婆达多他其实是一个视线的，那他是古佛的一种古佛在的古佛的视线，他在释迦牟尼佛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制造障碍，是这样，制造障碍是一个经常性的给，就是说是这个变成佛陀的对立面，给他造很多的委员啊，要不然就要他的头啊，要他刮眼睛啊，要或者叫他就做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事儿。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的一种就立真善缘吧，所以佛陀的圆满的布施度、圆满的持戒度、圆满的安忍度，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的成佛过程当中都有他的影子，啊，都有他的影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来讲，一般的人，一般来讲也做不到这些。所以有些大乘的经典当中说呢，提婆达多其实就是一种化现，专门的来就是说是这个变成他的一种像一个对头一样呢，来圆满菩萨的修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呢也不容易找到这些，因为菩萨怎么说呢，菩萨他无始以来就修这个菩萨道啊，按照咱们入行论的观点来讲， 就说如果你越多思维利益众生，越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你的顺缘越多，你的愿力越少。所以说，如果你在过程当中，他修菩萨行修了很长时间的时候，从他内心当中善业成熟到外面的时候，他就是说能够跟他造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很难找，很难找。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的时候就是说菩萨们就化现，化现成这样一种这个，有些时候菩萨们化现成魔王啊，有时候化现成其他的，反正跟他去显现成委员。所以说我们在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这些人，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要想这个是历史故事，这个是在佛陀的经济修行才有，我们身边不会有，这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当这些菩萨们呢看到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许也会化现成一些我们身边的所谓的让人讨厌的人，然后来让我们就是说修安忍啊，来让我们就是说增长我们的一些修行啊，这个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是我的父母是吗？我的女儿是吗？还是说我的这些同事是吗？到底哪一个是呢？这个也不好说，是不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佛陀因地的时候，他也是有专门人发愿帮助他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格塞王的传记里面也是说，格塞王传记里面超童呢是一个比较那个和他格塞王就是说制造麻烦的人。所以在后面的谚语当中说呢，如果没有超童的话，格塞王爬不了那么高啊，是这样。他就说他成就不会那么大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提婆达多的话，佛陀也成不了佛。所以说呢，就有些地方说他就是一个古佛再来专门给他就是说是那个立正上缘创造修行的一些让他上进的一些助缘的一个这样一种一个化现者。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在地狱当中受苦的时候呢，专门好像是谁阿难尊者嘛，是佛陀派他去反正派一个弟子去问候他怎么样呢。他其实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显现上面的地狱，他就说其实就说是这个犹如三禅比丘的快乐一样，这里面根本没有丝毫痛苦，显现上面他就说在地狱里面，但是他没有丝毫痛苦，因为他就内心当中没有去做过这个真实的就说是破和身啊，就这只是视线而已，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说呢，有些教义当中讲呢，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化现的，是有些地方呢，从小乘共同层来讲，共同层来讲就真实的造无间罪，真实的受苦，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从共同层的观点讲的。其他有些地方呢是针对一些大乘的根基来讲，它可以从更了于的侧面来讲，它是可以作为立正上缘，它视线在地狱当中怎么样，它其实是很快乐，一丝一毫的一种痛苦都没有，犹如天界的快乐正在感受，就是极乐世界的快乐正在感受，没有丝毫痛苦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就是针对不同的根基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说法教义吧。所以说这个也说明了，如果我们皈依的话，我们的罪业逐渐减少，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恶行呢也是逐渐会递减啊，就是说因为皈依的缘故呢，从这一世从现在开始就逐渐走上解脱道了。不管现在的人皈依之后精进与否，他不精进他反正已经种下种子，从也许从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开始，慢慢他的这个种性就会苏醒。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劝导别人来做皈依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利益还是非常大的啊。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文理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车拜自比祖尼祖尔祖尔修